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藤真的强力后援呼噜，
我是仙道的钓鱼搭子朽木。
什么鬼？
好，我们今天如约来聊《灌篮高手》大电影啊！当然，非常讽刺的是，我们喜欢的当家球员的球队，通通都没有进入全国大赛。
嗯，
我们今天聊的是完完全全聚焦在全国大赛湘北和山王这场比赛的《灌篮高手》大电影。好，这部片子我跟呼噜是4月20号首映日当天就去看了。
嗯，
看完了回来，为了准备这期节目，我是把当年的漫画，尤其是全国大赛和山王战逐帧的全部都看了一遍，又把当年我们看的那个 TV 的剧集1到101集快速的刷了一下。
嗯，
所以说我现在呢，基本上把自己调整到了一个精神饱满、记忆犹新的状态。
嗯，
可以比较好的来聊《灌篮高手》这部、可以算是对我童年影响力最大的日漫。
其实我和你是差不多的，而且你看这两天的反响，你就可以知道这部片子应该是对于我们国家的80、90后影响力是最大的，就不单单是你一个人，应该是所有的人。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中年人都开始发起了朋友圈，然后去看电影的时候，我也发现有这么多秃头中年男子坐在电影院里面。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明显了，全部都是男生。基本上，因为平时我去看电影，实际上女生偏多，这次真的全部都是中年男子。然后而且加上我又去二刷了，我又见了一波中年男子，还有很多是带着小朋友来一起看。
你不要对我们这种当年有着篮球梦想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中年男子的人有歧视。
对，还好你没有秃头。对对对，还可以装一装年轻人。反正我那天首映看完了之后发朋友圈嘛，就是我基本上我发了之后，就接连我的朋友啊、同事啊，就是我们这个同一个年龄段的人纷纷都开始发起了朋友圈，真的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一个漫画。
对，而且这部片子可能对于80到可能92、93这个阶段的人印象是最深的。
对对对，
因为80年那波人，因为这部片子本身在当年在少年江湖上连载的时候，是从漫画是从90年一直连载到96年、
哦、
然后 TV 剧集是从93年开始制作到96年结束，国内引进我印象很深，当时应该是1998年。
对的，
所以说如果说是80那波人的话，他刚好是在高中的时候、
哦、
可能就是和灌篮高手当中的年纪是对应的。那我当时实在是初中，而且我在这部片子上映之前，实际上我在小学以及初一的时候一直是跟着大家一起踢足球的、
哦、
就是从这部片子上映了之后，我们全班所有的男生清一色几乎全部去改打篮球了、
哦、
所以说确实也是这部片子为什么说对我影响最大。虽然同时期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印象觉得很深的漫画，这个可能我们到后半趴会专门摘出来聊一聊，可能我们80、90那个年代我们看过的一些经典漫画，但这部片子真的是实打实对于我的整个生活产生了影响，对于我的运动实际上完完全全把我导向到篮球这个方面上去来的。
嗯，
而且那个时代讲实话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网上的番剧可以去追， 是属于电视台放一部小朋友们追一部，而且基本上是从90年代之后，当时签了就是说这么一个协约了之后，才开始有国外的片子引进进来。我记得当时第一部火起来的是93年的时候上的《圣斗士星矢》，那会儿基本上清一色班上的男生全部都开始追这部片子，然后到了98年《灌篮高手》上的时候，那就已经是男女通吃了，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开始去疯狂的追这部剧集，也带起了一波篮球热。我记得印象当中，我们班上好像所有打篮球的人几乎都是受这部片子的影响。
是的，我们要开始回忆童年了。就是《灌篮高手》98年上的时候，我在小学里，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的小学是一所篮球小学。然后这个事情，我不记得原来我有跟你讲过，
好像没跟我说过，特意说过是篮球小学
这件事。我跟你讲过，然后我的学校就是，其实它也不是，就是说不注重文化，可只注重篮球，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就是静安区的一所小学。但是呢，这个我们小学的校长他是一个篮球教练。然后我们小学的校徽也是一个篮球，包括我们还有校歌啊等等。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在我们学校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因为我们学校是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强的篮球队的，因为我们校长他本人就是教练嘛。然后我们全班所有的男生全部都去打篮球，然后而且大家都会说啊自己代表的是谁啊、
嗯、我是流川枫、
哎、
你是樱木花道、
啊、
他是三井寿等等，
都没有人说自己是樱木花道，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流川枫啊、仙道啊这种超级帅的人好吗。然后呢，我当时在小学里面我没有去打篮球，不过呢我是被选去田径队了。然后呢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 很早很早到学校里面去，然后我基本上早上去的时候篮球队的男生已经通通都开始训练了，然后这个印象给我非常的深刻。而且我们当时全班基本上所有的人就是每天看一集，一集之后第二天一定会讨论的，就是说前一集在聊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在零零后没有办法经历的这样一个时代，因为毕竟现在剧集不是大家共同的回忆，你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剧集可以选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现在的小孩或者年轻人再去看灌篮高手，没有我们同样的那种非常浓烈的一个共同回忆的这种情怀。
对，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属于共同烙印在80到92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那12年刚好处于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么一个阶段的人共同的记忆。
对的，
我相信肯定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还有一些是可能跟着父母后来在看的这部片子，他们可能看的比较晚，因为你想想如果说已经是98 99甚至可能往00再往后的，可能都是跟着他们的父母在看这部片子，看的感觉肯定和我们当年那种大家一起陷入到这种集体运动狂热当中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是的，我们当时小学还有那种你知道吗，有那种抽卡的机器，就是那种投一个硬币进去转，然后可以抽出来一些金卡，就是有点像小虎队啊，不是那个什么
小浣
熊干脆
面，
但是对，但是我们当时集的是灌篮高手的卡，然后大家都去，因为一块钱一次嘛，然后呢我就转出来过一个流川枫，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兴奋。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就没有喜欢过流川枫，但是拥有了这张卡之后你知道吗，就会变得人气非常的高，因为所有人的卡都想跟你换这个流川枫。
嗯
啊，但是我从小就是喜欢藤真剑司的，我其实也很早说过了嘛。然后
但是你这次看完了之后好像也开始入坑了流川枫卢卡万了是吧，
嗯，对卢卡万。然后小时候没喜欢过流川枫，可能觉得这个性格就比较反社会吧，就比较冷漠。
反社会倒不是，比较冷是真的了，
比较冷漠。然后但是其实你看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流川枫实际上还是一个蛮乖巧的人，
单纯
他很懂礼貌。对的，他人生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打篮球啊。不过就是我一直喜欢的是藤真剑司，因为实在藤真就是出场实在是太惊为天人了。然后我这次去看大电影之前其实我还有期待说会不会可能有那个藤真的回忆，因为实际上在漫画当中是有一点点的，
嗯，
但是呢大电影当中就是比如说像陵南啊襄阳啊海南其实都没有，
嗯
啊，海南其实有，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看台上面海南的那个蓝色黄色的那个球队的队服还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有一帧的画面是海南在那边。
好，我们说回电影吧，这个回顾了一下当年这部片子对于不当年这部漫画对于我们的影响，我们接下来聊回电影。要不我们先说一下影片的基本信息，然后我们再来可能分两个部分吧。第一先是聊这部电影，接下来可能会在电影之外聊一聊灌篮高手这部漫画以及漫画的一些其他的内容。
好的，那我先说说票房吧。我们今天的话聊的时候是上映的第五天，目前的票房是4亿人民币，然后预测的总票房应该是7亿人民币左右，但其实并没有说达到一个，
嗯，
我觉得非常
超10亿的目标啊，
就是说其实如果是到7亿的话实际上根本就还超不过铃芽之旅，所以说我觉得可能8090后还是不太行，可能要像我这样去二刷或者是三刷才可能带起。因为可能这个片子呢就是说对于如果说从来没有看过灌篮高手的人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说如果之前就没看过的人这次也不会去看，就不像铃芽之旅就比如说你之前
普适性广，
对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打分的情况呢目前是150000人打分，分数从 9.4 分现在跌到了是9分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蛮多人你会看到就是说诟病这部片子没有用原来回忆杀那些 BGM 啊，包括拿宫城良田来做主角有很多人不满意，包括当中的回忆可能过多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但是呢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这部片子的，而且包括我也去二刷了。至于对于这部片子当中使用的新的音乐的态度大家也可以听到，因为我开头用的就是新的电影的音乐。
对这部片子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打分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它对于就是说它的受众来说像我们这波是带着朝圣的心态去看的，打分在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任何的评价体系的作用，然后呢它又非常的不友好于那些没有动画或者漫画基础的人，所以那些人如果说看完了之后有一些一头雾水，我觉得确实井上也没想要去照顾他们的感受。所以说这部片子可能整体看下来了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最开始觉得好像和预期有一些不符，略微有一些失望， 失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又会被他的画面以及当中的一些细节所打动，回来开始去做这部片子聊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去细想，越来越能感受到井上老师的诚意，虽然这个诚意背后有着一些遗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在大荧幕看到就已经是今生有幸了。
这部电影带给我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就是让我又重新的爱上了灌篮高手。因为实际上我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看灌篮高手，初中的时候迷过很长时间的藤真健司，高中之后可能看的就少了，大学之后我是借了同学的那个灌篮高手的漫画书，把所有的漫画全部看了一遍，之后实际上几乎就没有再碰到灌篮高手，好像是认识你之后和你一起又把 TV 版看了一遍，但可能看的也不是很仔细，就跳着看看这样。但是这一次看完了大电影之后，居然又燃起了我就是说灌篮高手的这个热情，我又回去重新把那个漫画全部都看了一遍，包括我又开始重新看 TV 版的动画。我觉得给我就是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的很大的 IP 上一个还是漫威，就漫威四，当时好像漫威三还是漫威四，
疯狂入坑的，
疯狂的
前面大概20部，
对，补了前面所有的，然后现在看灌篮高手好像又陷入了那种很疯狂的怪圈，就不停的回去重新的看 TV 啊。而且我觉得虽然这个动画是我小学时候看的，隔了这么20多年我重新再看，我觉得它的魅力还是不差，就是它的魅力还是不减，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与之相反，就比如说柯南，比如说柯南的剧场版最新的我也看了，我也说了，就是我是真的觉得差的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包括现在柯南这一次新的最新的剧场版出来吐槽新蓝党或者是柯哀党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已经就无法和灌篮高手再相提并论的一个我们留在童年里的漫画。
对，而且我这次实际上重温的过程和原来区别比较大，因为之前我可能监护也会去重温，但之前的重温可能更多的是看 TV 的剧集，因为确实是被 TV 的剧集影响，然后完了之后才入坑打篮球的，是98年的那101集的片子，当然最后的遗憾是没有全国大赛。这次呢，实际上我更多的是去回看了井上老师的漫画，因为说实话在就是 TV 版上映之前，可能就是在95年之前的，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是看到过漫画的，当时还叫篮球飞人。但是呢，当时看那个片子，因为我是在就是说漫画书店里去借来看，所以说是有一本借一本，当中可能会有断档，再加上借的过程当中，好像我记得最后肯定是没有看到全国大赛的，所以说实际上看着看着相当于就断了，直到98年又重新燃起来，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俩是同一部。然后这一次呢，我实际上更多是去回顾了漫画，尤其是井上老师在全国大赛那个阶段，他的漫画的技法已经到了一个出神入化，不管是分镜也好，剧情的设计也好，真的是已经远超同时代其他的漫画家了。所以说我这次重温漫画的感觉会特别特别的强，而且这部片子说实话也是井上按照他自己的风格，实际上是不同于当年的动画制作，因为我们知道动画制作实际上井上他虽然也挂着监督，但实际上他参与度非常低，甚至最后还有些矛盾，最终导致这个全国大赛的流产。而且因为那个片子当时他们的这种模式是属于井上挂着监督，但是他几乎没有参与，包括这个 IP 也是属于就是这个 Jump 少年 Jump 基因社的，但是他作为监督他有一个权利，就是他可以决定拍或者不拍，就这个片子必须要基因社包括动画的出品方东映以及井上雄彦本人自己三方都决定 OK 可以拍，可以立项往前走才可以拍。他当时就把他叫停在了全国大赛之前，所以说20多年之后我们终于有机会补上这么一个缺憾。
而且因为我这次重新回顾的时候，我是同时看 TV 版的动画以及漫画，你就会知道这两个画风差别有多大。就是说动画大家都知道可能画的比较粗制滥造一点，但是它当中有很多人物的脸实际上和漫画当中比好像都感觉有一些扭曲掉，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还是蛮喜欢这部大电影的，就是因为大电影当中的人物我觉得还是比较接近于井上雄彦自己的漫画的风格，不是 TV 版那个风格。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这次看大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在大荧幕上面看到 Luca 啊，我就会觉得真的很帅。这就是为什么弥补了我小时候看 TV 版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流川枫有多帅，可能是画风这方面真的还是有蛮大的差别的。然后呢，我这次是去进行了二刷的时候就有些地方有些不一样，就比如说一刷的时候你进去他们会发给你一张特殊的票，我不知道大家有拿到吗，就是说你拿了一张票之后他会发给你一张卡，就是 那个灌篮高手的有封面的一个硬的那种卡片，完了之后它还会限制每人只能拿一张，然后我去二刷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估计已经领完了，因为我发现淘宝上还有人卖这个卡，一张卖30块钱，我还
有点离谱，
我就很震惊好吗。然后第二个是我第一次去看一刷我们首映的时候全场都没有亮灯，就是出字幕的时候一直没有亮灯，一直是到最后的那个彩蛋，就是宫城良田他的哥哥的照片出现之后才亮灯，大家才走。但是那个时候你明显感觉扫地阿姨已经不耐烦，他们都在下面在说话了。我二刷昨天去的时候刚出字幕就直接亮灯了，所以这可能是整个影院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最后的彩蛋就是一幅图片，没有人要等了，所以扫地阿姨比较早的开始入场了。
对，我觉得可能确实首映日当天还是有一些 buff 的，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嗯，
确实这部片子我们接下来可能就第一是完完全全剧透着聊了，其次呢就是会加入大量的我们的主观感受，这个先做一个防杠声明，毕竟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有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聊的就是我们看完了之后基于我们心里的状态对这部片子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聊一个主题啦，就是这部片子大家会问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宫城作为主角？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多人看完了之后都在去反思为什么井上选择了宫城。我先提我的想法啊，因为首先我觉得可能绝大多数人也不是想再从樱木的角度再来看一遍山王这场巅峰战，而且呢就是说从湘北五虎的角度来说，赤木的这个成长历程已经非常完整的活在了木木的那个回忆当中了，包括这部片当中时间也穿插了进去。三井是属于在原作当中已经把启程转合做得非常丰满的这么一个角色了。那么回过头来说呢，樱木我们也都看过了，流川枫说实话可能也没有太多人想看他的故事。
没有流川枫，很多人想看他的故事，但是流川枫我觉得很难从他的视角展开，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对，就是流川枫是一个只活在自己，
他
是一个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所以说从他的角度没有办法，他只能说自己的故事，没有办法和球队的其他人产生任何的互动。
其实我很想看流川枫的回忆，但是流川枫的回忆我觉得没有办法拍成一部大电影，你可能弄一些小的番外是
可以的。我觉得流川活在你们的同人当中，同在那些对吧番外当中就已经足够了。
这个同人待会儿一会儿再说吧，这个耽美同人一会儿再说。
对，所以说我觉得从湘北芜湖的角度来说，宫城可能是唯一一个还欠缺留下了相当于是原作当中有留白的这么一个角色。
而且宫城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下一任的队长嘛。
对，而且这个对宫城的身份，因为他是唯一一个高二的，
对，
因为樱木和流川高一刚来才来这个学校四个月，
嗯，
所以说实际上对于之前的学长们包括像赤木那段故事他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宫城知道。
对 对的。
然后呢赤木和三井又是属于故事太饱满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做了，所以说宫城的切入点，再加上这个宫城可能也是就是说更加符合不再是20多岁的井上雄彦，而是一个50岁的井上雄彦他想要做的叙事视角。你想井上雄彦在过了接近30年之后重新来去说这么一个故事，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更多是他自己是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已经不但是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了，实际上是一个经历了沧桑的人，他可能经历过痛苦会迈向前方。所以说这部片子更加落脚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篮球之于宫城的意义何在。因为对于另外四个人我们很明确的知道，对于赤木来说篮球意味着什么，他的坚定，他的执着，他苦等3年支撑起这个球队为了全国之霸。对于三井来说篮球的意义更加不言而喻，教练我想打篮球这句话可能是出千最厉害的一句话。对于流川这个满眼只有篮球的人，以及对于樱木这个篮球从一个他追女孩泡妞的起始点到最终真正落回到我真的热爱打篮球，每一个人篮球的意义都很明确。但是宫城之前我们感觉是不明确的，宫城甚至是我们感觉就他是一个相对比较洒脱的人，在这个球队当中他第一没有特别大的心态崩的时候，其次他对于篮球这件执着的事上感觉远不他甚至没有他对于才子的执着强。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篮球对于宫城的意义不明显的一个留白，井上把这里很好的补上了。当然也有一些番外大家会去提宫城良田1米68，
嗯，
打篮球的井上雄彦1米67，高中也是打篮球的。
哦，他1米67。
对，而且井上雄彦也是单亲家庭，他也有一个哥哥，和宫城的身份极度的贴切。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可能井上也有一些自己的影子，想要去述说一些自己这50多年的人生感悟在当中，把它画到宫城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比较有意思。
嗯，
再退一步说，对于我们这些观众，我们这些已经步入了中年的这些观众，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这个毛头小伙的那些青春洋溢的学生了，已经是走向了社会，甚至可能已经接触到社会一轮两轮的毒打了之后，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我们自己并没有樱木花道、流川枫那些天赋，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像工程一样比较普普通通，但是力争想要去做神奈川第一后卫的这么一个人。
嗯，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落脚点也比较容易让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过了20多年再去看，依然能感受到 OK 还是有和自己的契合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说选择工程这一块，我个人觉得从本身就是说剧作当中的空白填补角度，从井上自己的本人以及照顾到就我们这波观众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嗯， 嗯，而且宫城良田他确实是在我之前这么看这么多年灌篮高手的过程当中，存在感相对来说在全队当中比较低的一个人，所以说这次从宫城良田的视角会给人有很大的期待，就是想看看他本身的故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宫城良田实际上，因为我今天一直在反复的看那个湘北对翔阳那一场比赛嘛，因为翔阳藤真的话是非常强的控球后卫，然后正好是和宫城对嘛，然后宫城每一次都说我要做就是 number one 的神奈川的那个控卫，然后那个木生一和藤真都会非常的不开心，
一脸
不屑。是的，然后这次才子又在他的手上写下了 number one， 实际上漫画当中有那个藤真和木木啊，不是木生一在遥远的地方
对
打喷嚏的、那个、
藤真还在那边跑步，然后说就凭你 number one
对对对
那种感觉。
是，但是确实宫城是可以稳住全场的一个人，就基本上我看那么多场比赛，他基本上好像是比较容易稳住，
就你会发现宫城的心态在场上，首先他作为控球后卫在场上实际上本身就是组织策动者，
对的，
他的心态需要相对比较稳，再加上实际上你会感觉他不像樱木或者说是赤木有很大的对于自己定位的这么一个波动，包括流川枫和三井也是因为不管是体力的问题也好，或者说是对手的问题也好，宫城是一直是处于这么一个我们觉得好像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没有很大的起伏。所以在这部片子当中，实际上我们一会儿也会说到，在山王下半场的紧逼过程当中，宫城是他们的相当于是火力集中点，同时也是反攻号角中第一个觉醒出来的人。当然这部片子实际上因为以宫城视角叙事，实际上也会带来一些别扭的点，就比如说他把很多相当于是人物的连接全部要放到宫城身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赤木刚宪的觉醒实际上本来是通过原著当中通过鱼柱来的，但是这个片子当中变成了宫城差的回忆来帮助赤木刚宪去补完了他的这么一个少年就是高一高二时期的经历，最终觉醒过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看的过程中对于我们原著党会觉得稍微有一些别扭，但是我觉得合情合理没有问题，因为这是电影叙事的需求。
嗯，我这次二刷的时候会发现，因为我所有的他的回忆杀的故事啊全部都一刷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二刷的时候呢确实回忆杀这一块剪的有点零碎，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大家可能看到一半刚刚情绪高涨起来他马上就回忆杀了，我二刷的时候这个观感尤其的明显，就是感觉咦怎么这么快他又进入回忆了那块，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地方是大家可以奔出去上厕所的尿点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个回忆杀这个我们可以就说就是接下来可能要展开聊一聊大家对于回忆杀这个的看法，因为确实整部片子我当时说到就说看完了之后第一遍觉得与预期有一些不符带来的一些失望或者说一些不适应，就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当时看完了出来第一个感觉我和呼噜就说又回到了这个木木一集回忆杀
的
支配恐惧，而且他是把这个回忆杀剪成了十几段插在了每一帧，
是的，
这个相当于是经典的镜头之后很快就会插，
是的，
所以说确实是不适应。当然这个东西就我不是反对说插回忆杀，但是确实插的有点
太
频繁和太零碎，
就是他可能把回忆的东西故事再连接的更长一点，索性多讲一点回忆然后少穿插几个，他都就剪的太碎了。我这次看明显感觉就是前面的回忆也非常的多，后面的回忆也非常多，只有到最最后面就是说他们和山王功高要打得非常激烈那一段才没有插回忆杀，再包括世纪就是拍手之后流川枫和樱木花道马上又讲到宫城那边，确实会剪得有一点零碎，
对，因为这部片子
情绪还没有高涨起来马上就那个，
对，因为它实际上的主基调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井上雄彦他是一个自我追求非常强的剧作家，他和别的漫画家实际上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出他可以在 当时如日中天的情况之下，就是强行叫停全国大赛的动画化，就可以看得出，包括他已经如日中天的画完了《灌篮高手》，他接下来做的什么？他在追求他的艺术，他去画了 Real， 他去画了《浪客行》，他把他每一帧的画技进京到一个，就已经是属于成名到如此的漫画家，可能不会在这一块拼得这么凶的一个状态。这部片子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井上雄彦真正想讲的是宫城的故事。他只是借用了山王的这场比赛来补完了宫城他的背景和他想要诉说的宫城的背后的这个家庭和成长。所以说山王这些片段我们反过头来更应该说什么，更应该说是在山王的这些零碎的战斗片段当中，他把宫城的回忆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如果这样辩证的来看，你就会觉得相对来，就我会觉得让我自己好受一点。
我其实就是这次看的时候感觉回忆是可以有，但是我觉得太零碎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出一个版本，比如说出一个资源，就是比如说宫城的故事 cut 版，以及山王功高的电影 cut 版。
以后我觉得有资源出来肯定会有人剪这个事儿了。但是就是回过头来说，确实就是你要辩证的来看的话，从动画制作的角度来说，好的漫画家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动画监督，画漫画和画动画完全不一样。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有的这种不适应感实际上就是一个预期的错位。因为就是在看，因为我们都说最懂 SD 的是谁，是井上，井上有所有的解释权，他想要把这部电影拍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灌篮高手的电影，他并不是说和你预期的不一样就不是。但是我们之前对比的是什么，是 TV 版的动画或者说是漫画当中的东西。因为 TV 版的动画实际上是比较去想去还原漫画当中的分镜和那些热血的特写镜头的，但是这部片子它明显通过这种画风，它是想塑造一个就是以中远景为主，再加上就是球员的主视角结合的一个很连贯的片子。这部片子实际上刚开始在就是山王上半场那个阶段，我有一种错觉，就我像在看 NBA 一样，是一个非常连贯的比赛，没有任何那些热血漫当中会有的那些定格的慢镜头的，或者说是那种很大的分镜给到一个特写去突出他当时的一个表情，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一帧画面出去了之后，随着正常的时间流是戛然而止。而且它是属于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到它是一个就是完全不考虑非粉丝非漫画就是熟读者的人的这个考虑，就是因为实际上这部片子当中有很多经典的镜头。山王工业当中实际上我回去重新看了一遍漫画，特写的这种经典的世界名画级的镜头特别特别多，那个时候井上的分镜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他在这部动画当中所有的那些经典的镜头，就我们想要去朝圣去膜拜那个镜头，没有任何一点的拖沓，通通是直接给到你，然后完了之后很快的就跳过去。所以说这就让你感觉到是一个真实的时间流逝，而不是说我在拿着放大镜一帧一帧的去看。而且这个片子实际上就是从看的感觉，因为看漫画最大的区别，你就纸质的漫画放在手里看，就像你在看一本书一样，是一个读者自己来主导时间掌控的。这一段文字好，这一片镜头好，我可以停下来多看几眼，甚至说漫画当中有那种跨页的这种大幅的这种全景，我可以盯在那看好久。但是这个东西看影片就是在，尤其这种大荧幕的观影，你就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之下，导演带着你按照没有任何倍速没有任何弹幕一倍速的这个时间，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之下跟着时间走一遍。所以说他不照顾你说你想看漫画去重温漫画当中的那个感觉，他就是说你跟着我的节奏重温一遍这个故事以及这个故事背后的这些东西。而且这个片子实际上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时间的流逝感和真实比赛很像，它的基底是在于就是井上雄彦当时在画山王的这个动画的漫画的过程当中，他对于场上时间40分钟的时间把控，以及漫画当中虽然有一些东西画得很长，插入一些东西，但是他的笔分的焦灼交替以及时间的交替是和真实时间对得上的。因为这部动画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井上雄彦之前早就说我不要做动画，不愿意做动画，一直死咬着不放，后来是到就是说可能接近2020年的时候，当时他们制作组动画制作组又找到了井上雄彦，非常想要他重新做，然后他们就自己开始去把他尝试去做一些样片出来给井上看，给他第一遍给他第二遍。他们之前还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井上不是出了一个十日谈，在就是说那边的一所高校里花了23块100，十日后，对，十日后他们就在那个高校当中又找了一帮篮球运动员，完完全全的按照漫画当中的 整整六卷漫画打山王的这个过程重新打了一场这个比赛，他就是复现了一场这场比赛，确实发现40分钟的时间刚刚好，所有的那些镜头都可以复现出来，完了之后也是在40分钟之内，也就是说它和真实性对应特别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尤其是上半场感觉就是一个在看真实的比赛当中，时间流它没有停顿，没有暂停，没有慢镜头。然后呢，当然刚开始他们做的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偏 3D 的，这可能就我们接下来也会提到这个画风的问题，这个所谓三渲二的这个问题，他们一开始实际上做的是 3D， 找真人做动作捕捉，完了之后做 3D 化建模做出来这么一个。刚开始给井上看，井上一开始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讲故事的这个模式还行，但是他觉得第一画风还是不是他想要的，第二就觉得他的那些镜头的处理还是比不上他在漫画当中的分镜。直到后来他们做出了三渲二的这个嘛，第三好像第三版还是第四版给到井上的时候，是这么一个三渲二的这种模式。
那你解释一下什么是三渲二？
对，就三渲二实际上就是很简单，就是他是先通过 3D 来建模，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他们是真的实打实的找了很多，
所以是真的人打球，
对，
然后
他们就和、
哦、真的吗，
他们就和漫威的那些拍那些特效片一样，动作捕捉的人打球完了之后 3D 建模，建完了之后，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3D 版本的模板的，然后再通过这种 2D 渲染把它渲染成漫画的方式。包括就是你会看到，因为三渲二的过程有两个最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人物的动作还原度非常高，因为它是 3D 的，人实打实的打出来的篮球，每一个动作拟真度很高。因为我们之前实际上漫画当中井上雄彦已经是属于画工出神入化的状态了，但毕竟是定格的东西，他可以把定格的动作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看当时的动画版的时候就会觉得人物动作比较僵硬，而且有一些动作明显是夸张，就不是真实的人打球做出来的个肢体扭曲的状态，冲击力很强但不真实。但这部片子你会看到很多细节非常非常的真实，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和田在防守樱木或者赤木的时候，因为他会牵扯到背位单打，你需要抵住对方的腰或者说是去防住对方的转身，当中的很多防守队员的细部动作随着就是说进攻队员的身体的高矮和姿态他会有调整，这个明显就是真人捕捉打出来的动作，而且是专业的篮球的打篮球的人去参与动作捕捉做出来的，就是他的这个真实度为什么我们看了之后觉得确实效果很好。那当三渲二了之后第二个好处就是什么，就是你之前所有的这种 2D 的漫画转动画尤其是转 3D 的时候，大家最怕就是不像，你 3D 捏出来的人不像，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怎么捏永远大家都觉得不像，但是这部片子它实际上三渲二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很像，或者说是相当的像，甚至有一些程度它比如说 我印象最深就是樱木腰伤倒地倒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颈部的特写镜头，拍到他的就是头的上方和头发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比动画当时还原度要高得多，因为对于毛发一根根的感觉以及就是他那个头发稍微长出来一点这个状态，我觉得要比动画当时那个比较粗劣的动画要还原度高得多。再加上你三渲二了之后你能用上一些漫画当中的技巧，比如说速度线，这个是 3D 纯动画不可能做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但你这个面就可以用，这个大家又会找回了那种看漫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三渲二还是一个就是蛮出彩的一个制作模式，我不能想象说它完全是 3D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完全和现在不一样。全 2D 的话说实话也不太现实，井上老师也不可能说带着他的团队重新去手画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三渲二是一个最好的模式，而且三渲二因为是以 3D 为主，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符合工业化开发的模式，它可以通过成熟的团队去做，不需要依赖于就是漫画家的团队去完全去手绘这个过程，所以说也会好得多，所以我觉得这块还是很精彩的。
在画风这边其实蛮多人也诟病，就是说和漫画比的话感觉画风上面是有蛮大区别，就比如说大家都像磨了皮一样，然后比较白，然后身上的肌肉感没有线条感啊，或那种又运动起来的生命力和漫画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已经做得蛮像了。不过总体来说为什么就是这次的感觉不知道是三渲二什么，就感觉会是有那种缺帧的感觉，有点像看定格动画这样子，
对对对，它的帧数不是很满，我也感觉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刚看犬之岛你知道吗，它就和犬之岛那种定格动画有一点感觉，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漫画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制作过程。然后至于脸白呢，这种好像确实是比漫画上面要白，就你会明显感觉赤木变秀气了，脸也变小了这样子。
实际上我觉得脸白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实际上漫画当中是有画了大量脸部和身上的汗水的， 甚至有些人觉得这个有些、
就是、我知道就是原来是有那种线条打阴影然后很多汗水，但是这次确实肤色比较浅。另外就是比如说蜜酱他脸上本来是有那个伤口的，但是这次其实很多人平射完了之后你会看那个画面非常的亮，就是感觉每个人都皮肤很白皙白嫩，
对，就感觉都开了美白磨皮的一点状态，
对对对对对，
确实
这个是有一点和漫画当中好像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对，包括大家也说，就说晴子的这个造型就被才子完爆
啊、
哦，
对
不对？
然后就晴子这次还挺神奇的是，就是晴子很多表情非常的呆滞嘛，然后但是我这次又回来仔细看漫画当中，实际上你可以看到200话之后的晴子，实际上表情已经比较呆滞了。
对，
但是呢，就是说才子这次特别漂亮，然后你就会对比着发现，就是说晴子她的眼黑非常的小，但才子的眼黑非常的大，而且晴子的刘海。就有点像是日本现在非常流行的那种湿发、
那个我真的接受不了，
就是那个刘海是一根一根一根非常分明的，然后所以说大家就说因为这次是宫城良田作为主角、所以从宫城良田第一视角来看晴子就是没有滤镜了之后的、
就是仙女滤镜加在才子身上了。
对，还有另外就是说樱木花道在回忆杀当中他回忆晴子当时第一次遇到他问他是否要打篮球，那个回忆里面的晴子居然是短头发的，我觉得还挺神奇，因为那个漫画当中晴子应该是长发的，但是呢那个回忆当中的樱木是长头发的，然后就还挺神奇的。然后前面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他的真实的时间流逝和真实的比赛是一样的嘛，实际上我发现我一刷的时候我压根都不记得山王功高上半场的比赛了，因为他过得实在太快了，我后来是因为回来重新看了漫画我才发现原来和山王功高对打的时候
你这襄阳中毒太深了你这个。
然后湘北的上半场实际上和他们是不相上下的，因为山王功高实际上上半场是比较放水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在一刷看电影的时候我这压根不记得，因为他过得太快，我这次二刷才发现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是说那个宫城良田和樱木他们合作的时候不是还做了一个很奇怪的表情，然后马上就进来了，包括他们当中还是有比较多的完美的合作，包括那个樱木球打在脸上然后又进来，这些他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以至于我以为他没有拍上半场。
对，这个一会儿我们过剧情的时候我会详细的去还原一下漫画当中实际上就说这块实际上做了蛮多的铺垫和展开的，动画确实我也看完了之后觉得就在我感受到了刚才提到这个如真实时间流逝的这种非常顺滑的这个篮球场景之后上半场就结束了，确实我也觉得有一点突兀，
就有点快，我这次二刷才发现我原来一刷的时候好像漏了很多很多的情节。
对，所以说回过头来说就这部片子确实是就井上我觉得是就摆出了他的大师范儿，他不想说去，确实井上也从来不是一个去迎合他的漫画迷的这么一个漫画家，这部片子实际上他的大师范儿说实话或者说他这个大师范背后所带有的诚意从预告片就已经感受得到，因为那个预告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灌篮高手大电影要上预告片是这样子，刚开始是一个远景，然后完了之后宫城和他哥哥在打篮球，那个缓慢而就是说安稳的节奏就像《失之愈合》的电影的风格，完完全全想不到说这是灌篮高手的片子，然后到了就是说切到了赛场了之后没有任何精彩镜头，因为你如果说是一个热血漫或者说是一个这种漫改的片，你怎么不放几个高能镜头放到你的预告片，你完全没有湘北五虎的画面出来，然后大家在那边一起做了一个赛前的动员了之后走上场就结束了，戛然而止，一分多钟的一个预告片，这个就已经看得出就是这种他想要塑造的这个范儿或者这种就是说作者的这种主旨性就开始出现了。
哦，对，
没有考虑高。
你想的，说到这个，我确实也想到，就是我看了两遍回忆杀嘛，每次到那个宫城良田回忆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这个和就是不管是 TV 版还是漫画当中井上雄彦个人的风格感觉很不相符，就是因为井上雄彦他很少写日常，他很少画日常的风格，他几乎不画他们在球场以外的那种日常生活，所以这次宫城其实补全了很多，就是你可以看井上雄彦他也是会写那种日常故事，其实我在看那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感觉那个不像是井上雄彦，
我觉得
就有点感觉像反而像是
我觉得我们要
怎么说新海诚的那种风格，
我们要更新认知，井上在他就说这个大电影要上之前有过一个采访，他就说、画灌篮高手漫画的时候我只有20多、那个时候我也只懂得20多岁人的事儿，
他只有20多，
他是1967年的人，你想想
1967年、
然后这个漫画他从1990年开始画、你想想那个时候20出头、他那会儿只懂20多岁的事情，他只懂篮球，
画风也太好了，
所以他只画篮球。
他这个画工太厉
害了，他在篮球上确实，而且你可以看得到，从90到96年这六年期间，井上雄彦自己的画技和分镜以及
对
于讲故事这个能力的这个进展突飞猛进、现在他可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了，他懂得的东西要比当年多很多，他经历的东西比当年多很多，这些东西沉淀下来才是说他真正想说一个功成传的这么一个故事。我们索性接下来就聊聊剧情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分两趴吧，一趴先单独聊一下，就是说井上雄彦讲的这个功成的故事，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再回到赛场去给大家复盘一下这场山王的巅峰战。先说说工程好了，实际上我觉得井上之前实际上是画过一个番外的一个短片叫耳环，
对的，耳钉
、
不是耳环，在那个漫画当中的设定那个男生就叫良田，虽然和工程良田其实长得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那种很厚的眼皮，其实风格很像，而且也是在冲绳的这样一个小岛，包括他和他哥哥的秘密基地就是在一个悬崖峭壁上面的
一模一样，
对，然后他当中的故事也就是有一点类似，他的哥哥去世了在海难之中，然后呢他去那个秘密基地里面遇到了一个女孩，然后包括那个女孩到最后就是写信的时候他写的是才子，但是应该和现在才子不是同一个人，可能是发音相同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他会不断的去借用他之前的这个
角色、对设定，
对，
然后呢他就是因为经历了他哥哥就是逝世这样的一个痛苦之后呢，然后他就想弄一个耳钉，他还是自己用针扎自己的耳朵，反正还蛮可怕的然后你会发现每一次在动画版里面就是工程良田出来的时候一定会给他的耳钉一个特写，或者他的耳钉一定会 biu 一下闪亮一下这样子，实际上很多人都会说诶，本来以为这次大电影当中会讲到他耳钉的来历，但是就没有讲一笔带过了，但是那个漫画当中的其他的设定应该可以作为是工程良田的前传这样来看。
对，然后这部片子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在回溯工程的相当于是年少时期的经历，从一开始他父亲的死，他母亲如此的无助，然后他的哥哥走进了那个房间，然后和他妈说我要做家里的队长的这种感觉，但说实话做家里队长的这个事儿也只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啊，因为他在物质上没有办法帮到他的母亲任何一点。那回过头来说之后又意外的他哥哥的死亡，他母亲相当于是已经从无助陷入到了绝望，他又一直走在就是说模仿他哥哥宗泰的这个路上，包括就他们家整个对于就是这个宗泰的死这件事儿，比如他妈是不希望他一直去模仿穿他哥哥的球衣戴那个面具啊等等，但是良田实际上是陷入到了这个循环当中，反而是他妹妹是第一个走出来的人，因为你可以看到最典型的是就是分蛋糕的那一场，因为就是宫城良田和宫城宗泰是同一天生日，虽然是兄弟啊，但你会有一点像那种双生子的感觉，
对对对，
当中一个意外早早的走了，然后他妹妹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包括你看分蛋糕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分出四块来，会他哥哥留一块，他也会把那个巧克力的那个生日牌掰下半块来给到他的那个哥哥的那个蛋糕上，所以说但是 实际上他妹妹就在说，实际上良田已经活过了他哥哥的年纪，因为那个时候良田应该是已经17岁了，在打大赛之前，但是他哥哥实际上12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那个时候他才8岁还是7岁的样子、
9
岁的样子，
差3岁，
所以他已经他年纪上已经早就超过了他哥去世的时候的那个年纪，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态以及对于整个家庭自己的定位依然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包括他和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哥哥死的这个事儿怎么样去看待也是有分歧的，所以实际上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们家庭中怎么样去和自己的家庭对于已经失去亲人的这件事儿去做一个，我们说现在说和解这个词很有名，确实是这么一个和解的过程。
他妹妹实际上你说这第一个走出来，他妹妹实际上分蛋糕这个已经是差不多最后一段回忆杀了，这在影片呢已经在非常非常结束，这个也是我第二次看的时候就是注意到一个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在良辰小时候良田小时候打比赛的时候，他不是有两个人讨论说他哥哥去世了吗，然后他妹妹冲上去说他没有死，他只是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岛上，到最后他说啊，可惜我们的哥哥已经死了，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呢他切完蛋糕之后有说我们把那个宗泰的照片摆出来吧，意味着就是说他们其实全家已经释然接受
了
这
个
事情，所以他才给你最后的那个彩蛋是他哥哥宗泰的照片摆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他们全家人已经
接受了这个事实，
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
已经 move on 了这么一个状态，
对对对，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宫城这条线实际上第一是补完了他的这个故事背景，然后包括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篮球对于宫城意味着什么，因为宫城他打篮球实际上一直是第一他是和他哥哥之间的一个共同的回忆，其次他实际上一直在追寻哥哥的脚步，穿着哥哥的球鞋，穿着哥哥的同样号码的球服，在同样的篮球位置上去打球，实际上这一直是沿着这个路走，他可能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就是说篮球对于自己的意义是什么，除了他哥哥的这一层因素之外，所以说实际上在打山王工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和申京对位去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因为申京就像他在面对他哥哥一样，是一个身高比他高能力比他强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哥哥当时就和他说，就说你要直接面对他，就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身高比你高能力比你强，你要直接面对，你要应用你的优势，工程的优势什么是速度等等，所以实际上他在打这个过程当中，就在篮场上的转变帮助了他完成了对于说篮球对于自己的意义，不单单是一个哥哥加在自己头上的一个标签，他要去追寻的一条路，这也是一个成长。而且实际上除了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生活以及篮球对于他的意义，在宫城县当中实际上井上老师还做了一个我确实是没有想到的事，因为宫城实际上一直是非常就是说有点就是活在一个游离的世界当中，当中实际上有一段就是他在一个人在篮球场上打球，对面是有五个人在打球，五个小孩在打球，他们相当于是五缺一，想找一个人过来可以凑成三对三，他们没敢去邀请宫城，可能是觉得宫城太过孤僻、
嗯、
或者是太过冷淡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
对的呀，
对不对，翩翩少年，
对的呀，
对
的呀，对
不对，虽然没明确说，但是最后他的朋友把他叫走的时候叫的是小三， 对吧，然后呢这个就补完了一个什么，就是大家网上一直会嘲笑说，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宫城在就是说漫画当中的存在感是五个人当中相对最弱的，甚至有人戏称说宫城是三井县的女主，就像木木是赤木县的女主一样，她是帮助她完成了木木成就了赤木整个的回忆和赤木那些年辛苦的生活怎么样去撑着篮球队，宫城实际上就是为了带出三井这条线，然后完了之后帮三井完整了他的人物光的建立和一个饱满的这么一个大家都喜欢
形
象，所以说他像三井县的女主一样，那到这部片子当中回过头来三井来成为宫城县的女主，帮助宫城去完成了就说他心路历程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阳光大男孩，带着他慢慢的走出了自己的这个阴霾的世界，包括实际上这个线也更加就是说补完了著名的一场就是天台对殴戏，
嗯嗯嗯，
漫画当中天台对殴戏大家看过很多遍都知道，就是说宫城是死了命的盯着三井打，把三井牙都打崩了，
对对对，
当然这个片子当中好像没有特意放他牙打崩的事，可能也不希望，
对
对，不希望那么血腥那么夸张，但是在这块实际上可能就解释了一点，就为什么宫城要盯着三井往死里打，
嗯，
实际上可能就是因为当年这一面之缘三井实际上 就给他看到了一些哥哥的影子，知道了除了他哥哥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阳光而温暖的人，大家可以在一起打篮球，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三弟很快就被他朋友叫走了，之后是不是还有交集不一定，大概率上可能就是一面之缘。但是在他们进入高中，尤其是三井已经经历了自己的低谷，变成了一个小混混了之后，宫城又认出了他，回到了这个天台上了之后，两个触动点，第一是他认出了当年邂逅的阳光大男孩，现在居然沦落到这个地步，他会觉得很生气，其次是三井踢掉了他哥哥，还是扔掉了他哥哥留下的那双篮球鞋，所以说他这两点触动了，为什么宫城就死盯着三井一个人猛打，我觉得可能也补完了漫画当中本身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动是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居然在这里契合上了，让我们觉得哎特别爽。
就是其实宫城的回忆杀里面这么多段了，大家都会觉得确实冗长，但是这个呢是他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他把三井引入进来了。然后他刚出场的时候，我其实还没确定他是不是三井，但是因为他马上投了两个三分球，
那个动作只有三井投得出来。
对，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个发型就是现在三井的发型，但是因为我当时在想，三井在那个翩翩少年的时代，他不应该是像美少年一样留着那种花美男的对分头长发那种造型吗？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晴子你看他回忆里面也是短发，所以说他就是故意让你对应上是现在的三井，所以是个短发。这一点真的是很炸裂，就是让小三井和小的宫城良田遇到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就初一初二的年纪吧，虽然只差了一岁，但是三井看上去就比他成熟了太多了，
关键是长得比他高，确实。
对，然
后来也是这个
对这个东西真的是后面你不知道引发了多少同人的 CP， 这两个人真的是
大家可太开心了。
对，是的。然后啊，包括他那个连上天台的那一段打斗，就真的是，然后因为我这次重新去看 TV 版，你就会发现宫城在打架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什么呢，就一群人围着他打的时候，他会看出当中谁是头头，然后他就盯着那个人打，包括他和水户洋平，就是他们水户洋平高宫男和等等那四个人一起打，他只盯着水户洋平打，他盯着也是他因为看出了三井是他们的头领，所以他一直盯着三井打。
不过说到这个三井的这个作为一个不良少年，他的战斗力可真是渣到爆表。
是的，
基本上就我觉得三井这个战斗力，且不说和樱木军团的四个人没法打了，
根本不能比，
这个更不要说和樱木花道、流川枫这种打了。我甚至觉得他这个战斗力可能连他们那个团队当中的那个枯田德南可能都打不过，就举着岩之男旗子的那个，我觉得他可能都不见得打得过自己的小弟。
然后就是三井他的这个人设存在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他虽然作为一个小混混，但是他谁都打不过。就是我因为重新回过去看了嘛，他应该只打过就是木，只有木他是他打过
木，
因为他把木的眼镜给打掉了，然后其他的人他所有的人都打不过。而且我今天看翔阳那一段，就是当三井被逼入绝境之后，因为大家都说绝境中的三井是发挥他能力最强的时刻，
啊，是，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投三分球是一投一个准，一投一个准，虽然他累的就是整个人手都提不起来，脚也已经快走不动了，但是他发挥神之就是三分球，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是我在看这个回忆的时候嘛，三井他要投球之前他又开始回忆了，他回忆的每一段都是他被那个樱木打，被流川枫打，被宫城打，被赤木打，他被所有的人打了一圈之后，最后跪在地上说，教练我要打篮球。三井为什么可以加入篮球队，就是必经的一个流程，就是被篮球队所有的人打一圈，就特别特别的好笑。而且他引出这个说三井实际上家境非常的不错，就这个东西后来很多人去研究，就每一个球员的家境嘛，就是说你看三井一方面是他当时脚崴了之后嘛，他住的是一个单人的病房，而且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每天一直在照顾他。然后第二呢，他装了假牙，假牙是非常非常昂贵的。第三呢，是在片尾曲当中，他是在一个大平层里面，就阳台上面望着。第四呢，是说三井的这个姓氏在日本其实
也是不得了的，好多大集团。
然后后面其实又翻出了很多很多，比如说藤真的姓氏也是皇室的啊，什么仙道啊等等啊，就把每个人的背景都翻出来，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灌篮学家们呢，就像红学家一样，对于这部漫画的扒那可深了去了，能抠出来的东西多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 全国大赛实际上是没有说谁是冠军的，当时只是说到就是说他们打完山王了之后，相当于是这个元气大伤，第二场就输给了爱国学院。
对
对, 对，然后完了之后冠军实际上没说，说海南大是就是说海南附属大学实际上是拿了第二名，但是没有说冠军是谁。网上就有很多人不断的去扒，通过各种角度去扒，就现在基本上有几个流派，有一个流派呢认为是什么，认为是山王工业，说为什么是山王、啊、不是那个明弘工业，就是孙仲宽那个学校、
哦、孙仲宽。
为什么说孙仲宽这个学校呢，他说因为虽然就是说这个没有具体说孙仲宽的情况，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海南附属大学是第二名，也就是说他这个半区所有的球队不可能晋级。
嗯嗯嗯，对，
像爱知学院和他们在一块就不可能晋级。
对对对对对，
爱和学院，
其实是
爱知县的爱和学院，
因为我这次仔细看是爱知县的爱和学院，因为老是把它说成爱知学院。
对对对，就像那个宫城良田，实际上我们之前看过的版本有、嗯、也有叫翻译叫良泰的，因为日文是料的、
嗯、
所以说会有叫良泰，实际上是良田。对、
嗯、
就海南这半区的人就不可能了，那么一定是那边半区的。那边半区的基本上是谁呢？就可能是类似像涂纯所在的学校，或者说是像这个孙仲宽所在的学校，基本上就是这些。大荣学院好像是。
哦，对的，因为涂纯为什么对这个人印象很深呢？因为他穿的也是绿色的球衣，而且他的发型和藤真一模一样。
low 版的藤真。
对，但是他的眼睛非常的小，就没有
同。单眼皮小眼睛。
但是我当时应该是在全国大赛之后，好像比较关注的是涂纯，确实。
对，因为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就说，那一定是右半区的。那右半区的当中有谁呢？实际上，像涂纯所在的这个大荣，包括像就是孙仲宽所在的明鹏，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孙仲宽，因为孙仲宽当时出场了之后，实际上漫画当中专门有一句话说一个月之后孙仲宽将名动日本、
哦、
那什么契机，一定是他所在的这么一所大学、
哦、
一所高中拿到了全国冠军，所以说是有这句话、
嗯、
当然呢、
哦、
还有一派会说什么呢，会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这是信史的，就是有人说过井上雄彦说过这么一句话，但是呢没有看到井上雄彦承认过，但他也没有否认过这么一个背景，就井上说拿全国冠军的不是我之前描在漫画当中描述过的学校，也就是说肯定既不是就是说这个大荣队，也不是明鹏，那大家就会去看对阵表 B 区还有哪些呢，他们说呢有一个可能性是谁，就是去年的第二名博多商大，因为这个学校是去年的亚军，仅次于山王工业，那今年山王被干掉了，应该轮到他来，他也是种子球队，今年依然很高，那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法，或者说是更挖的更深的说法、
嗯、
他们提到所有就是说在对阵表中列出来的球队，实际上在日本的就高中联赛当中都有原型，不管是他所在的这个县对应的学校也好，包括就是说他这个名称上的相似也好，都有原型，那么对应的当年他去画这个片完结那一年的全日本高中联赛的冠军是谁，对应出来的那个学校叫那霸水产这个挖的是真的深，我是真服了这帮人，这个已经能抠到这个地步可太厉害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多义性的，井上也是永远不会去回答的问题，但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去挖掘的空间，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就是说这部漫画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说我其实因为我这次在看电影之前，我其实漫画应该是我在大学的那段时间看，我其实早就已经不记得了他最后他们到底是拿了全国第几名啊什么的，我印象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总觉得他们是拿了全国第六名，但实际上没有，对吧？
十六名，
其实没有，
十六强、
嗯、
对。
然后实际上他们为什么会就是下一个应该对打就是爱和学院、
嗯、
其实樱木他完全就不能打比赛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实际上另外几个人说实话肯定也基本上透支的差不多了了、
嗯、
一场打成这样子的比赛、
嗯、
完了之后再去打一个去年的爱荷，好像去年是第四名还是第几、
哦、
也是很强的一个球队、
嗯、
我觉得这个肯定，而且从井上的角度来说，青春怎么能没有遗憾呢、
嗯、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定、
嗯、
而且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当时有问过说就是说井上是在什么时候决定，是因为画完了山王了之后第一觉得已经圆满了不想画了呢，还是说是确实也觉得后面编不出更好的故事了才决定不画的。那实际上井上自己说过，他决定完结这个事不是仓促的决定，在他刚刚开始全国大赛开始篇，就是那个叫风玉还没有打，刚刚画出了那个对阵表的时候，他就已经
想好了。
他那大家就会问说，那你还为什么还塑造了像土屋纯啊孙仲宽啊这么多全国有名的球员，你之后不让樱木和他们对阵一场吗？为什么没有？他说我画这些全国的名球员只是想告诉你，除了 这个神奈川之外，其他全国还有这么多好的球员，塑造出一个激烈竞争的氛围感，并不是特别想要去做。而且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井上雄彦的老师是北条司，他当时去就是画这个猫眼三姐妹，画这个城市猎人的北条司，他是师从北条司的。在他画全国大赛的这个阶段，他实际上也受到了一点，就是说因为他在冥思苦想怎么样去构筑山王的这场比赛，
嗯，
确实也是花了六卷那么长的一个篇幅，把山王的比赛展现的淋漓尽致。但他塑造的过程中，实际上自己也很痛苦。他也去看望北条司的时候，就问过他，说就聊到过这个话题，说如果说我画完山王了之后，接下来怎么样，就是说完结，因为他没有想让湘北去拿冠军。北条司实际上也提过这个，给他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实际上也是和井上雄彦自己的想法暗合，就是说。当你完成了巅峰之战，打败了去年的冠军之后，戛然而止，被后面的球队杀个大败，就此完结，不是也挺好吗？北条司就问了他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一个反问，更加坚定了井上雄彦觉得就此戛然而止，甚至一话都不往后话，和爱和学院一个镜头都没有，
嗯，对的，
就是一张在一张他们拍的集体照当中，
是的，
就交上面有三段话，就交代了这么一个事儿，
嗯，
然后完了之后就结束了，
对的，
而且。还说到这幅画实际上最终没有登上当年的杂志，因为湘北败了，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就这部片就这个漫画能成为经典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那些漫画家都会有这种追求，这个我们可能一会儿就说聊外延的时候再会提到，就说那个时代的漫画家和现在我们看的漫画，
嗯，
可能感觉上确实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就说回这部片子，我觉得可能工程的这个线也就说到这儿吧。确实，井上有他想表达的东西，确实当中也包含了很多，一个是他个人想表达的工程背后的故事，
嗯，
其次也穿插了一些让我们欣喜若狂的和三井之间的交集，以及博爱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恨情仇。同时就是说，确实对于就是说工程他自我的成长，对应回他在山王战最终的觉醒，也是帮助他自己完成了和个人和家庭的和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好，接下来我们结束聊宫城线，开始进入到山王巅峰战的战场回顾线。
嗯，
我们可能接下来就整个比赛的流程以及它和漫画原著当中的一些出入，可能是因为不管是篇幅还是说和宫城线贴合度不够的原因，确实删减掉了一些内容，我们可能会在这块一并聊的过程中把它还原一下，让我们在聊的过程中也可以让自己重温一遍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以及每个人在当中所做的那些事儿。
就这场比赛，因为前面我已经说了，第一遍看的时候呢，他的上半场过得非常的快，我压根就没有印象。我是回来重新补了漫画之后才发现，原来上半场还有这么多曲折离奇，包括他们的一些搭配啊之类的。实际上因为我不打篮球，所以说你要让我把这个什么球场上的每一分钟怎么进球啊什么的，我压根就是记不清楚，我就是看的时候非常的爽，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可以说一下当中的人物，因为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对于商王工业，就是说他们里面的几个主要角色，最最有印象的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泽北荣治，这个肯定是就是 ACE 王牌球员，另外一个就是和田雅史，
大和田。
而且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是被和田雅史的嘴脸给吓到了，我真的觉得他长得非常的恐怖，而且他画的可能有点像怪兽的感觉，就是这个人让
非常的就是真猩猩，
就很恐怖，你知道，让我感觉看到有一点生理不适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我其实回来补了漫画之后，我会发现实际上漫画当中把他所有的人物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说和那个宫城良田对线的其实是他们队长四号叫申京，实际上这个人物几乎在那个里面就没怎么很快就过，对，就很快就过掉了。和田雅史和他的弟弟和田美纪男，和田美纪男是谁呢？就是那个长得非常像卡比兽的那个块头非常高的有两米一的那个人物，但是在电影当中他好像只出来了最后一点点，就是赌樱木的那一段，基本上面都完全没有铺展开来。但是漫画当中对他们两个其实性格描写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让我感觉这两个人物其实都很可爱，就比如说和田雅史实际上还一直在暗暗和泽北荣治较劲，还有一点那种欺负他的感觉，就说那个泽北荣治是被杂志上评为山王工业有史以来最英俊的一个球员，收到了很多女孩子的信。实际上那个和田雅史还一直在非常嫉妒他，或者一直在酸他，这个事情还蛮有趣的。包括和田雅史和他那个两米一的弟弟之间还有很多互动，那个弟弟虽然看上去这么高，但实际上性格是非常的温柔，而且非常像小孩子的，他每次犯一点点错误就会马上说对不起哥哥，然后回头看和田雅史，那一块的互动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不过呢，因为在这个电影的篇幅当中，这些完全就被删掉了。
对，而且这部片子实际上它的调性确实也是刻意回避掉了很多，因为就这个片子实际上进入到赛场环节，最开始是从我相信所有人都非常激动的手绘湘北五虎慢慢的向荧幕荧幕前面的你走过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段看得非常爽，看他们从工程开始画，一个个把五个人全部画出来，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你，而且是一个无缝从二 D 手绘切换到三渲二的这个场景，然后就直接进入到赛场当中，然后那边山王的五个人就出来了，然后上半场就开始了。
对的。
然后他这个片子，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他是真实感比较强，所以说他基本上把这些相对比较搞笑的镜头，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原来的漫画或者说是 TV 版上都会频繁出现的那种
Q 版
的人物全部删光。
对的。
甚至说连这些就是说一些可能介入半 Q 版的这种表情来表现的那些萌点也全部都去掉了，因为这场比赛实际上在赛前备战的时候就刻意去塑造了这几个人他们在非常重视的研究湘北队比赛的过程当中，唐本教练跟他们说哪些人要谁去注意谁去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申京他作为全国第一后卫，实际上就提到他会有一个口头禅，他喜欢说什么什么优什么什么优
什么什么，
记者问他可以采访不，但他喜欢说
什么
什么嘞，说记者问他可以采访说可以嘞，问他有没有没有嘞，而且后面还会有别的球员说他最近好像喜欢上了说嘞，说他之前是口头禅是什么什么优，而且他最后面还有一句是不小心他又说成了优，所以马上又改回了嘞，就体现出这个看上去非常沉稳非常靠谱非常中流砥柱的这么一个全国第一后卫也有他好玩的一点小萌点。包括泽北是从头到尾就塑造他虽然能力很强但是他的心态是不太稳的，所以说不管在赛前以及赛场上半场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和田就更是完完全全就是说在这部片当中缺失了他和他弟弟的互动。实际上他弟弟就是属于就一个是和田自己他也会这个片当中也会有他进了球之后会有一个摆 pose 造型更加像大猩猩。
对很可怕。
对但是回过头来他又会不断的去骂他弟弟。
对的。
弟弟放在他就会去骂他，他弟弟就非常乖巧的两米一的大哥在那边杵着就很好玩很好玩。
是的。
所以说但这些东西都被刻意回避掉了。更多的实际上在凸显在就是说 湘北这边，尤其是以攻城为主视角看到的湘北队员的成长，这些背后的对方球员背后的心路历程实际上都没有放出来，这个是这部片子它的就是说基调之一。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可能还原也会还原一些在漫画当中体现了的事儿。首先我们就说上半场比赛，确实上半场非常非常的仓促，仓促到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上半场已经结束了，双方非常焦灼的就结束了。在这块实际上我觉得有几块是就没有体现出来，之后如果说大家去看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点忘了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对于这个比赛它的走向会觉得产生一些疑问。就比如说第一，着重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之仓这么一个上半场重点看防三井、
哦、
号称自己是马拉松运动员级别的，可以拼了死命相当于是把三井体力耗空的这么一个防守球员，只是在下半场有一个板凳上的镜他换下场了，
是的，
拍了一下掌，意思就是确实你干得很好，确实把三井的体力上半场基本上耗光了。这个实际上在原著当中是有大篇幅说的，在赛前备战的时候就指明了你去防他，就像当年那个口出狂言的长谷川裕一说要把三井的得分限制在五分的这么一个角色，确实是耗尽了三井的体力。
对的，然后呢正好因为我刚刚看完翔阳的那一场和湘北的比赛，就长谷川当时防的是三井，因为长谷川实际上和三井在初中的时候就对过战，但是当时完全不是三井的对手、
嗯、
但是呢他后来有一次在路上偶遇到了三井，
就已经变成小混混的三井，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苦练三年的球技你空白了这三年，你因为你暂时的抛弃了篮球，我一定会在球场上打败你。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就是说天赋还是碾压努力、
嗯对
啊、真的是。然后这次其实他对战的是这个叫什么一仓吗、这个、
一之仓
啊，一之仓这个人我觉得在漫画当中非常非常的好笑，但是在电影当中因为他把这些全部删去了，因为他们要找一个就是说体力和耐力过于就是常人的一个人来压制三井，然后这样可以把三井的体力全部都拖垮。这个人物在漫画当中说他是和田径运动员比赛长跑都不会输的哟。他还说有一次在考试的时候，我那个因为腹痛最后一直屏住腹痛直到晕过去才被人发现抬出去，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在阑尾炎了。然后他还说和泽北荣治还有和田他们一起去参加那种体能训练的时候，他们纷纷都逃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了哟，所以我的体力是很好的。但这个人其实镜头就几乎没有给了，就直接到下半场在板凳上面，然后他击了一个掌，就说明就说那个他上半场防三井
防的还是不错。
对
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这块是一个 background， 就上半场实际上发生了这件事。
对，
为什么就是说相当于因为三井在这个片子当中确实在山王战当中下半场的镜头不是戏份，或者说戏份不是特别多，没有就是说给出那么强的高光，实际上他在上半场已经展现出了这一块他和一之仓之间的较量。另外一个是就关于泽北的塑造，实际上泽北在这个当中也是缺失了很多关于他心态不稳定的这么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和流川上半场就开始较劲儿，
嗯，
然后呢就是说他就和流川相互说一些垃圾话挑衅流川，意思说就是
日本
我是当
什么东西，
对，我是 number one， 然后就他已经说垃圾话说到什么地步，就是申京一个传球给他打到他胳膊上，结果他没接住球，压根就没注意到这个球。
对的，
完了之后呢就这个时候这个大和田就来和他说你看你连这个球都没接到，你的粉丝又要掉很多
对，他说你的女粉丝又要掉了吧。
是，就因为上半场他和流川对攻过几个来回、
嗯、
但是因为就是他最后这个心态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他被唐本换下场了，说你下来歇会儿歇会儿吧，你的脑子有点过热了。
对对对，
借着这个机会流川也下场休息了，相当于流川也储备了体力，
是的，
把他们俩真正的对决放到了最后的那个环节。所以说这实际上也是上半场埋下的一个伏笔，为什么上半场他俩好像都没有很多的表现，下半场能如此的活跃体力存着呢，而且实际上是因为泽北的心态不稳，甚至最后泽北他也是因为自己的心态动摇才导致了他的王牌发威没有尽到极致。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小和田，和田美纪男，实际上和田美纪男本身在就是说漫画当中非常明显的说到他是全高中联赛身高最高的2米10，而且森重宽的那个教练在场上看球、
嗯、
明显就是说这是唯一一个体格比你壮，就相当于是体格上你可能有弱势的一个人。
是的，
2米10130公斤的森重就是这个和田美纪男是超过森重宽的、
嗯、
而且山王的教练唐本这个 我们所谓的中年仙道，
仙道
他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完完全全没有考虑过一个 C 级的球队、
嗯、
这个有可能会让他们落败，所以他在战术制定上上半场他就是有放水的成分的，比如说早早的把泽北换下来让你平稳一下心态吧，不要再跟流川这种 trash talk 来来回回的浪费时间浪费机会，同时他把和田美纪男换上场，并且说我们接下来围绕着和田美纪男打，
是的，
因为希望，因为和田美纪男实际上是比他的
第一次上场，
对，比他的哥哥年纪要低，没有当过主力球员。和田雅史马上要毕业了，明年的主力很有可能就是围绕着和田美纪男，给他更多的机会，给他更多的历练，所以说是基于这个点把和田美纪男换上场，并且把他作为主力来打，给湘北放了一些水。当然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这个安西教练老爹用兵如神，很好的让樱木完克了和田美纪男，不管是运动性机动力以及他在篮筐就是篮下之外的这些能力，确实是完爆了和田美纪男，把和田美纪男给打崩了。
嗯，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上半场就是说感觉整个山王没有出很大的力，同时湘北这边也没有拼得要死要活，居然能把比分咬得如此焦灼，以一个几乎是平等的水平进入到下半场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个实际上都是就我们在影片当中很快的就划过去的这个上半场当中实际上缺失掉的一些信息，我这次补漫画看到了，哦，
嗯，
原来是就是说井上雄彦是这么设置的，
嗯，
这才是蛮有意思的。那么到了下半场实际上就是开始进入到山王节奏，或者开始进入到唐本教练的算盘了，很明确的刚开场就说三分钟之内解决，
嗯，
完了之后确实也是兵败如山倒，三分钟之内落后了20多分，一下子就把湘北打崩了。打崩的起源就是全场紧逼，实际上呢全场紧逼这个事儿从篮球上来说经常看篮球都知道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战术，那无非就是取决于第一时间节点，第二你的队员是不是有体力在什么时间开始进行全场紧逼。那他们的突破点实际上就是解决了攻城的问题，因为确实第一可能在我们首先就是说一下，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全国联赛也好，池内川的比赛也好，在高中日本高中联赛当中技战术的应用，或者说是在整个灌篮高手当中技战术的应用是相对比较弱的，更多是个人能力，有一些少量的局部的一对二或者一对三的配合了不得了，没有很常见的就是篮球的技术。所以说当山王祭出全场紧逼了之后，尤其是直接找准了宫城这么一个弱点，当比宫城身高高得多的申京和很能力很强的泽北同时上来包夹的时候，相当于宫城眼前两座大山，他就没有办法完成自己控球后卫组织进攻把球带到前场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漫画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旁白，就是我们的最佳解说员这个海南的木生一，他说了一下说山王这种全场紧逼可能只有像我们海南这种训练有素的球队才能比较好的应对，对于湘北来说这是迎头猛击。而且说实话安西教练之前是没有布置过的，之后实际上也没有给他们讲很明确的告诉他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实际上导致了兵败如山倒，20多分，而且一面倒的被对方压着打，球过不了前场，被对方不断的抢断，后场丢分，所以说导致了第一个危机。那这个危机的出现实际上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解决也非常合理，就是因为传不到前场，核心就是你的传球线路被切断了，攻城又突破不了，所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由赤木刚宪这个高中锋来发球。高中锋发球的优势它在于它个子高视野大力量强，它可以直接把球扔到前场，所以说对方会防着，防着的结果实际上什么，防着的结果就是泽北就突破了就是说对方全场紧逼的这一个球，就是赤木在发球假装要传给前场的三井还是流川，导致泽北分心要先去防那个球，使他包夹攻城的这个节奏慢了，然后宫城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完成了他的觉醒，就是他意识到了我作为想要去争夺就是或者想要去成为才子携在他手上的这个 number one guard 的这么一个第一后卫的人，我要充分利用我的速度，速度是我最强的优势，所以说他就是利用着泽北这么一个分神包夹慢了这么一个节奏，快速的切过了申京对他的防守，冲到了前场。而且宫城的这个觉醒实际上我觉得是也是 Q 回了他要和自己和解走出就是说 哥哥的那条线的一个核心，就是他想起了哥哥和他对决的时候提醒他，不断的提醒他，你要直接面对对方。因为功臣之前一直在想的是什么，就是被包夹了之后有没有谁能来策应我，帮助我把球传出去，比如说我通过夹缝，比如说三井跑过来，或者说流川跑过来，可以把球可以传给他们，通过他们把球传到前场去。但实际上发现不是，你要直面你的敌人，直面比你更加高大，就像你哥哥一样比你更加高大的一个身经，你利用自己的优势突破对方，这才是你成为所谓的第一后卫你所必须具备的潜质。所以说从就是说下半场落后二十多分的这么一个劣势的情况下，反击的号角第一觉醒人是从功臣开始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阶段，当吹响了这个反击号角了之后，实际上第二的就是说觉醒的号角，或者说第二不是就应该不说觉醒，应该说第二打起反攻旗帜的实际上是樱木，也就是安西教练把他换下来了之后和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你看，投不进丢一个篮板，对方抢到篮板再进又进一个球，一来一回就是四分。樱木这个时候意识到 OK， 篮板是打起反击从而去追分的一个核心，所以说樱木开始疯狂的抢篮板。而在这个时候三井开始进入到第二觉醒的状态，就三井意识到了什么问题啊？三井上半场我刚才说到体力已经耗得差不多了，他实际上也有一些迷惘，就是在于什么，就是在于我在这个球队的现在的定位或者说我的贡献是什么。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湘北有一个什么模式啊，就是属于顺境赤木，然后逆境流川枫，绝境三井，就属于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赤木是有绝对篮下统治的，一场得个30分没有问题，一旦比分落后焦灼了，或者说拿不了分了，交给流川枫，对不对？他单突总归能打，但是一旦到落了20分30分的时候，这个时候靠谁？只能靠三井。那三井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体力已经不济了，但是他这个时候慢慢意识到了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这么一个绝境反攻的定位，我在这个球队实际上其他的两个状态时间之下可能不需要我，或者说我的作用体现不出来，我就是一个明明确确的三分投手。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他觉醒了，他知道自己定位和价值，而且出于对于队员的信任，我拿到球我就投，投不进有樱木花道给我抢篮板。所以说这是一个队友之间相互信任，更加奠定了他的这么一个三分投手的定位。他就开始疯狂的出手，疯狂的出手，而且这是少数几个可以在就是说镜头当中看到三井有出手不中的情况。之前三井逆境进攻的可是投一个进一个，各种进球都有。
但是我这次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每投必进，
有一到两个进球是没进的，
没有吧？
就是、为了有
我偶尔刷了，
就是为了给就是说告诉就是说你实际上三井你去投吧，投不进有樱木会去抢篮板的，我们还能继续组织进攻。
我觉得这是漫画里面有，电影当中没有，他每一个投都有进。因为我昨天、我昨天看的时候就有蛮注意，因为我第一次看一刷的时候，其实就我哭了很多次嘛，都是因为就是三井投球然后投进啊之类，就很感动。然后
燃点的，
我这次二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哭，所以我就一手就抓着餐巾纸在看，然后就每一次到三井投球的时候还是就感觉热泪盈眶。而且我这次有注意啊，我觉得三井没投进、
那可能
就是应该是漫画当中讲，
漫画当中
但是动画当中简略了这一块，
有可能，有可能，对。然后实际上就是说在樱木能抢篮板三井能投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接下来第三个定位觉醒的就是赤木。赤木的觉醒就是实际上赤木的觉醒这一块删减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原作当中是有鱼柱的，然后呢鱼柱是非常离谱的，这个给他进行了一番比目鱼和鲷鱼的哲学，说技巧华丽的是鲷鱼，你就是那种沉在泥土当中的比目鱼。他还在现场拿出一把刀在那削萝卜，然后削完萝卜了之后被带出场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把萝卜和刀带进来的，给他冒充自己是厨师。然后呢完了之后就说那个安西还把这个萝卜皮捡起来，然后好像是木木在问他，实际上安西就说到，就说这个萝卜作为就说刺身旁边的配菜很不起眼，但是它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完成了赤木的觉醒。当然在这部片子当中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功臣的一段回忆，回想起赤木还在二年级的时候不受学长的重视，不传球给他等等等等、
对对对，
完了之后沦为一个配角的这么一个回忆去激起他。但是 anyway 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赤木作为第三人觉醒了，他觉醒的核心就是他学会了这个球队我打不过对方的和田没有问题。因为确实这场比赛是明显看得到湘北的所有人几乎都被对方对位全线碾压，除了樱木花道， 和田美纪男作为一个中锋，因为这个片子当中也没有明显的去提，
嗯，
哦，不是和田雅史，大和田，
嗯，嗯嗯，对的，
和田雅史作为一个中锋，他进校的时候1.65米，他在整个学校期间暴涨了20多厘米，最终实际上是打上了从一号位打到了五号位，打到了中锋的位置，所以说他是一个是技巧全面性远超赤木，第二个是资历也远超赤木，毕竟拿了这么多年的冠军。再加上他的身体能力以及对于全场的洞察，因为和田雅史在篮下的统治力、防守的统治力实际上是强过赤木的。我记得有人统计过，和田雅史在这场比赛好像贡献了大概6个还是7个盖帽，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刚开场他就连帽了湘北的3个人，所以说赤木在他手下是讨不到一点好的。但是之前你会发现，在神奈川县内，赤木是有绝对统治力的，他把鱼柱都打趴了。只有什么情况？就只有赤木自己脚伤了，才有可能落后对方，才有可能对于自己的疑惑。所以说当这场比赛是赤木真正自己在对位中锋上完完全全吃瘪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才意识到了 OK， 鱼柱告诉他的柄木鱼哲学， OK， 你是即使你自己打不过对方，只要你能为球队做出贡献，让球队赢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在神奈川境内的比赛，鱼柱是先比赤木领悟到这一点，就是在最终的争冠军赛的情况之下，就是陵南和湘北那一场，尤其是鱼柱四犯下场在回场的时候，他就领悟到了这一点。然后所以说漫画当中的定位是让已经先领悟的这么一个当年的对手来现场教导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更好的。在这个当中实际上通过回忆穿插是可以，但是就是确实缺少了鱼柱这一环。当然他实际上是把所有就是说非主要人物的这些回忆杀全部都去掉了，所以说这块也是就是说一个取舍吧。但是就给大家补完一下，实际上在漫画当中是鱼柱点醒了赤木这一块。那当有了樱木开始抢篮板，有了三井可以疯狂的投三分，并且还有赤木给他做挡拆，而且挡拆这个事儿说实话在篮球当中再常见不过了，但是之前的比赛当中中锋挡拆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所以说这块就一下子感觉到好像赤木突然掌握了一把金钥匙，给三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从这个阶段开始，你就会发现湘北开始把20多分的这么一个差距再往回追，这个相当于是下半场的第一个起伏，先是落了下来，之后湘北开始吹响反攻的号角。比如说到了漫画这一块，就开始进入到第二段起伏，就是当你湘北有起势了之后，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山王工业的王牌泽北站出来，这个就叫王牌的反击。实际上泽北他这一段实际上也是删掉了泽北本身自己的回忆杀，因为原著当中很明显的就是说回忆了一段泽北自己的成长经历，他有一个从小陪着他打篮球的老爸，而且泽北一直想要去超越他老爸，所以说实际上在一直的过程当中，泽北从小就接受的这样子严酷而非常正统的篮球训练，并他有一个很强的目标，就像网球王子当中月前罗马一直跟他这个天下无敌的老爸打一样，这种状态有泽北的一段很强的回忆杀，然后激起了他对于篮球的执念，他觉得这个时候他该出手了，而且他的心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要大杀四分的状态。而且那一段回忆杀结束了之后，泽北确实是光芒四射，他从追求，因为那个时候先是就是说湘北有一个快速反击，因为湘北的快速反击是非常可怕的，之前所有的场面塑造湘北尤其是像宫城和流川打起的快速反击非常强，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泽北去单人回追流川枫，他还做了一个手势，漫画和动画当中都有，他做了一个手势，意思就是和田雅史和申京你们不要回来，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他独自追上去了之后封盖了流川枫，然后完了之后完成了一个一川舞，从后场追到前场，连过湘北的5个人，最终实际上是投篮进。之后马上又有他有一个针对流川枫、樱木和赤木的1v3的拉杆，再一次击溃了湘北的防守。再加上之后又有连续好几个画面，体现了他在封盖啊、抢断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碾压了流川枫。相当于是流川枫在他面前，确实你妄谈全日本第一。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就进入到了流川枫的觉醒，流川枫作为第四人觉醒，觉醒的标志那是我记得很印象深，在那一卷的最后一画的最后一页，流川枫笑了，
对的，
对，就他意识到了，相当于是流川枫知道了他成为全日本第一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解决眼前的家伙。实际上在流川枫笑了他觉醒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删掉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漫画当中实际上他想起了在他全国大赛之前他去拜访的仙道，因为说实话流川枫是一个非常拽的人， 他是觉得他谁都不服，甚至他可能连木生一都不服，但是全神奈川他唯一觉得他比较佩服的一个人是仙道，因为他知道仙道的个人单打能力不输于他，但是在对阵过程中仙道的传运能力以及全场掌控能力比他强，所以他就问了仙道，他说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就是你是不是相当于意思就是全国有没有比你更强的人，
嗯，
因为他觉得可能你就是全国最强的人，我可能打败了你我就是全日本 number one。然后仙道就煞有介事的回忆了一下，说好像在全国大赛当中去年有一个人我是怎么也打不赢，仙道是明显的说我怎么也打不赢，他说那个人好像叫北泽。然后这个时候就穿插了这段回忆，激发起了流川枫对于这个北泽的想象，而且漫画当中还补了一句说这个人好像叫泽北吧，仙道你个笨蛋。这体现出一方面很好的一两句话刻画了仙道的个性，其次也实际上是通过就像鱼柱之于赤木一样，仙道之于流川枫的这么一个觉醒的催化器，这块实际上很有，当然这个当中也删掉，实际上流川枫就自己觉醒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惜。当然你肯定我也理解，就是说不想再引出陵南队的任何人了，这个已经是没有时长再给他们了，否则的话还要再去说他们的故事。
流川枫的回忆其实也有，就真正应该就是在那个
自我回忆了，
就是他就是在那个体育馆里面，然后他看了泽北荣治的海报，然后打一拳打上去，然后这时候宫城良田在旁边还跟他说这是第一次和你讲话。
对对对，
那个是真的他们第一次讲话吗？我都震惊了好吗？
反正之前好像漫画当中确实不太有。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全场都笑了，
好像是对的。然后然后就说到，实际上就说当流川觉醒了之后，他就开始，流川觉醒实际上最最核心的在于他知道我面对泽北我除了一对一我还有其他的选项，我可以分球，我可以做球，我可以帮助队友去进攻，当他这个局面打开了之后，泽北要面临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就是当我面对你，我知道你除了突破我之外你是不是有可能分球，甚至最后流川枫说我除了突破你和分球之外我还有第三个选，我直接投三分。
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给了流川枫一个成长的契机。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说，因为道理上来说流川和这个泽北的进攻能力哪怕策应能力都是一等一的，他俩如果相互对攻，说实话比分还是焦灼着在。那湘北怎么样进一步的去追分，实际上这个就回到了上半场实际上没有明显点出来就泽北的心态不稳的问题。这个当中实际上契机是什么呢？契机是流川找到了泽北的突破点，有一个快速的假动作过人的过程当中撞到了樱木，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就是撞到了之后相互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埋怨，流川枫也没有去埋怨樱木，因为他知道樱木不是故意的，只是刚好他出现在了这个位置，樱木也没有想到流川枫会从这个角度去突破他，所以说流川枫和樱木起来之后都没有说去过多的去埋怨对方，或者说是有再多的就是说之前互掐的这个场景。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实际上马上泽北进攻的时候，流川枫又不小心的去阻挡住了泽北的进攻，而且那个进攻是吹了泽北的进攻犯规，一下子就有点让人回想起嘛，就让人回想起实际上在湘北和陵南最终决战，这个仙道就是所谓的田刚的不安定要素，流川枫和仙道对决，仙道一个晃身过去了之后，突然发现樱木的手按在他的球上，那个场景一样，相当于是这一个门外汉意外的出现在了一个绝佳的封杀的位置。但是实际上这个球就他对于泽北的这个进攻导致泽北犯规的这个事儿之后，宫城有一句话好就说到了，他就说到什么，就说樱木刚才对于泽北的那个进攻犯规的这个阻拦实在是运气好，十次当中也许有九次都会吹他防守犯规，只有那一次刚巧裁判吹了泽北的进攻犯规，但是这个事儿对于泽北的打击非常大，他觉得可能就像仙道当时感觉樱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会产生奇迹的一个对他进攻进行阻挡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自此之后实际上泽北就开始在进攻和防守端都不再是所向披靡了，进攻端他觉得可能樱木会对他进行一个意想不到的阻拦，防守端他觉得流川枫也不是可以顺手拿捏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完成了把泽北这个王牌反击战给压制了下来，所以说这个事就是说比较有意思。再加上樱木实际上这块还做了一个很可怕的，这就是属于这个当门外汉开始动脑子他就不得了，他提醒了赤木说流川枫一定会被泽北过了，提醒他要去补防，这个是属于就是说就 情商玩到头了，知道泽北是肯定要单吃流川枫的。确实赤木也是放弃了和田美纪男去补防了这个泽北，这个实际上是通过他们三个人的合力彻彻底底的把泽北的反击给压了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在漫画当中描写的非常精彩的，可惜在动画当中确实就是我看的过程中就节奏太快了，那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非常快的镜头直给，而且不给任何的停留，不给你任何就是说留在某一帧镜头或者留在某一个心理活动描写去反思的空间。所以说我觉得这块我强烈大家有空的话再去重新回顾一下这个井上雄彦的漫画当中的那些每一个镜头的设计，确实是出神入化。好，我出于私心这个补完了一下漫画当中的一些细节，这个不打篮球的呼噜同学感觉已经快要意识游离了。
对的，我没想到你会把这里面的所有的球全部都一个一个讲一遍。
我还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能补一补，这样子我以后如果再想起就是说这段漫画的时候我会记起 OK 这些精彩的镜头。确实我这次通过漫画感触特别特别深。OK， 我们接下来说到一些名场面吧。这个接下来实际上就是樱木救球受伤的那一个段。那段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就是说在暂停的这个阶段，然后安西教练点出了每一个人带给球队的什么那一段，那个还是蛮感动的，而且有一种就回顾了这几个月来双就大家一起从一个当年可能分崩离析的球队捏合到一个现在如此战斗力强而且相互信任这么一个球队的过程啊。然后关于樱木的这个背伤，实际上漫画当中也有一段我觉得还是说的蛮好的，但是动画当中没有体现。因为樱木背伤实际上他一直提到说这个可能是关乎球员生命的一件事，是非常重的一个伤，感觉就是我之前看也有这种感觉，但是这次我特意看到漫画当中提了一个事儿，就是樱木实际上因为受伤了之后又一次救球又下场了之后，实际上才子就说到了一句话，说樱木既然受了伤还能坚持打，说明这个伤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是说可能不是说是你以后永远打不了篮球的这么一回事，可能是康复几个月就可以了。但是这件事儿对于樱木来说意义可能不一样，因为樱木作为一个门外汉，他一共只接触了四个月的篮球，这四个月他是飞速成长的，并且真正让他热爱上了篮球。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之后他需要再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康复，很有可能就让他这段时间美好的篮球回忆就像一场梦一样烟消云散，相当于是给他本来如日中天的这么一个篮球成长的道路画上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再起的休止符，有这么一层意味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我这次看漫画中特意感受到了这一点，就是补完了如果受伤再康复这件事儿对于樱木的影响不单单是你能不能打篮球，而是说你可能会中断你的一个非常好的篮球成长的节奏。包括就是说你因为这部片子明显的看得到就是说樱木对于就是最后阶段对于篮球的热爱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名场面，就是老爹你这辈子最光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就是现在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年轻人只希望就是说我保留下现在的这一分一秒的拼搏不留遗憾的这么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说加上漫画当中这个才子的旁白更好的点出了樱木说那句话时候的心态。当然说到这一段呢就要说到大家很遗憾缺失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才子的那段旁白之后樱木起来了之后拉着晴子的手说他真的喜欢，喜欢的是篮球，就这么一个伪表白的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场景实际上很多人都希望能看得到，可惜确实也被删掉了。好，呼噜同学已经基本上开始跟不上我的这个还原的节奏了，没关系，这个如果说对这段不是很感兴趣的也可以听众们跳到 N 分钟之后，这个我会继续把这个最后的这个几页漫画还原一下。因为实际上樱木在这个伪表白事情之后重新上场了之后就真正是樱木进入到觉醒的高光时刻了，因为樱木意识到也许他的篮球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就在当下，甚至有可能这段时间辉煌了之后他能不能再打篮球都不知道。所以说他在上场了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真的是属于开挂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在这个顺境靠赤木，然后逆境靠流川，绝境靠三井之外，就是奇迹靠樱木。樱木上场了之后实际上当时应该是还有一分钟时间，但是落后了五分，而且是对方进攻的这么一个状态。樱木先是去封盖了小和田，然后有一场反击完成了三井可能在全部漫画当中唯一一个三加一，就是三分出手造对方犯规，动画当中也会有，电影当中很明显他特意停了一下等着回防的人过来对他进行犯规再把头投进，然后加一分罚球完成了一个四分的追击，这是一块。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49秒还落后一分，然后出现了可能就是说全部漫画少数的几个就是带有一点萌点的地方，就是泽北把球，泽北过球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说突破了樱木之后，樱木在他背后说还给我，又把那个球抢了回去。因为这个片子当中实际上已经删除了很多这种赛场上比较萌的地方了，包括就是说我可以帮大家回顾几个，刚开场的时候实际上第一球进的就是宫城和樱木完成了一个空中接力，一个 alley up， 然后当时动画当中还原了他们就是说摆出一副便秘脸的那个暗号，然后完了就进球了。实际上在进球了之后他俩还会有一个相互在一起，就有一种惊讶说居然随便玩一个东西还真的给他们进了，然后他俩还拉着手摆出了一副说难道我们真的是天才的这种表情。包括实际上在流川枫在反击过程当中就说有一个进球完了之后非常漂亮的一个二加一进球了之后，他和全队的人击掌，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之前大概还差五分还差八分落后到五分的时候，流川枫和全队的人击掌，他专门给了一个小球，他给到了就是说都是 Q 版的造型，他到了这个樱木面前，他把手举起来然后说但是樱木把球扭开了，这个实际上是给他们最后的那个世纪击掌做的一个 Q 版的铺垫。当然这些萌点全部都删掉了，但是只有到了这里樱木反抢泽北说那个还给我那一块又带出去他那个我们听的日文版那个配音，也就回到了那种 Q 萌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蛮有意思的一点。那当樱木把球抢回来了之后，实际上流川枫的反攻实际上又被和田封盖了，继续体现出了和田雅史的统治力，说这个时候樱木再次去扑球又倒在了地上，然后完了之后流川进球，这时候反超一分，这个实际上已经是就是说相当于是到了他们最后的一个相对比较高潮的点了。那再往下实际上在因为他这个当中有几轮的欲扬先抑，接下来当他们在还剩24秒的时候湘北实际上领先了一分，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漫画当中提到了动画当中没有明显提出来的，就是这个时候是山王进攻，然后樱木这个时候是非常伤重属于几乎不能防守的状态，在一步一挨的往回去走的过程当中，安西教练实际上是去教练台去申请换人的，因为他之前和樱木说如果说我觉得樱木确实不能打了我会把他换下来，安西教练也去申请换人了，但是因为换人是需要比赛暂停的，这个时候道理上来说山王实际上是应该去请求一个暂停布置一下最后这一场进攻，因为30秒的进攻24秒你只有一次进攻机会，怎么打最终打赢一球，比如说只要让泽北打赢制胜的一球就可以反超。但是唐本出于私心，他觉得湘北现在你樱木是废人，我不让你换人我就是5-4，所以他特意没有去请求暂停，就让申京继续去组织进攻。确实这场进攻也是最终以申京组织传球给泽北中投反超一分完成这场进攻的，但是他最后的代价就是给湘北留下了 9.4 秒。那这个就进入到实际上不管是电影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漫画当中也好，整整漫画当中是整整38页的无声镜头，最终我们知道大家在动画当中看也是这个感觉，憋着一口气最终反超一分。而且就是说和漫画当中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就是说漫画当中的唯一一句台词是樱木说的这个左手只是辅助，然后在动画当中在电影当中实际上樱木是没有说出来，他是心中默默的想，他嘴巴并没有动，他是一个默默的想，然后完了最终反超一分，最终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世纪拍手的场景。所以说实际上最后这一段就我看动画看整个电影这个流程真的是比较快，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去回味的空间。我这次回过头去重新看漫画，看他一卷一卷的去描述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从落后20分的反超到五个人轮流进入到一个觉醒开挂的状态，再到最后一轮两轮的反攻，泽北的压制以及他们对于泽北的反压制，再到湘北就是说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人都到了精疲力竭，尤其是奇迹的樱木出现重大的危机了之后再度把辉煌压在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确实有好几个循环，我确实再次感受到了这场比赛为什么大家觉得是真的是就是说运动漫画当中的巅峰，也确实是就是说把所有人的这个对于这个的热爱推到了高潮，但是戛然而止之后的遗憾感。
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把朽木这一段都听完啊？因为这个毕竟是朽木自己说的非常非常的兴奋、
嗯、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看过了一遍电影，然后看过了一遍漫画，所以比较有画面感。我单单听朽木讲的话，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嗯、我这个就是抱着这个井上雄彦的想法，我只对我就我、
啊、
我们录出来的节目只为自己负责。
最后那个沉默的24秒那一段，因为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我没有看漫画，所以看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其实那段时候全场都非常的安静，就是我看第一场的时候有个人手机响了，我非常的火大。然后第二场我在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是沉默的24秒，然后第二场的气氛感觉比第一场就是大家聊得更加激动一点，因为很多人实际上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样，大家都会说啊最后是不是有反超啊，包括那个球有没有进篮筐那边大家也很多人在后面讨论啊，说肯定没进啊等等啊什么的，也是蛮紧张蛮激动的一个场景。对，然后在这边透露一下，朽木还看到这个球进了之后哭了。
对，这个
我第一次就是说和你去看电影看到你哭了，好像
我好像之前在三井那个阶段就有。
哦，是吗？
对，因为我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就是热血绝地反击的，对于我的泪点冲击比较对位。
然后第一场我在看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球进框了之后就是有人鼓掌啊，然后我前面的女生我听到他们说青春怎么能留遗憾呢，然后那个话一讲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简直是这句话太有泪点了真的是，然后我就听到你在吸鼻涕这样子、
嗯、然后另外就说回顾完了这一串，实际上我赛场当中实际上我还想提一个就是补完一个事儿，就是在漫画当中实际上在这块是被删减掉了，确实和宫城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安西的视角他看到了反攻过程当中的樱木和流川，他觉得就是因为他之前实际上是愧对骨折完了之后让他从白发鬼变成了白发佛、
啊、对对 对, 对, 对，
当知道骨折客死异乡了之后他实际上心中一直有一本过不去、
嗯、
当他看到了就是说樱木开始绝地反击的时候他说啊这个骨折终于有像你一样的异才了，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反攻最终是以流川枫打进球为主，他说啊原来还不止一个，所以这一块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安西视角完成了自己内心一个心结的解开，这个实际上当从这部电影的角度来说无关乎宫城良田他的视角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就删掉了，但实际上我还是想把它提出来，确实这个是看整个就是说漫画过程当中还是蛮感动的一点。
嗯，对，你前面说就是整部片子当中没有 Q 版，其实是有两个地方是有 Q 版的，一个地方是那个就是安西教练在给樱木花道描写就是说你想一想你抢篮板那一块，就是2:24那一段樱木花道自己脑中脑补
脑补
是一个那个 Q 版的，就是很拙劣的像那种就是在黑板上画的小人的那种。第二段 Q 版是赤木被那个和田雅史好像是对他是和田雅史跳过来然后压在了赤木的身上那一段，然后赤木倒在地上那一段他脑中幻想出来有一个黑色的小人爬到他的身上跟他说你一直孤零零一个人、那个人实际上是他的之前的同学嘛，就是一直不相信赤木可以一个人就是说打入全国然后制霸全国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他回想当中的那个学长就是说赤木太高傲了总是俯视别人，然后后面的那个视角就是赤木醒过来之后睁开眼睛发现他的四个队员们在俯视他这样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我第二遍看才注意到的细节，然后他们把他拉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是三井先去拉赤木，但是三井的体力已经不行了，他不但没拉起赤木自己还掉到了地上、
嗯、对的，
然后樱木和宫城把他拉起
来拉
对，然后流川枫我发现是这样子的，他是永远是旁观者的一个角色、
嗯、
他不会主动去怎么样，但是他会确保队员没有事情之后再走掉一个这样非常傲娇的这样一个性格，
傲娇的小狐狸，
对的对的。
好，我们上半部分聊电影就聊到这吧，不知不觉居然已经扯了快
两个小时
了，对，我们要不再次分一趴吧，这个作为我们上期的节目、
嗯、
先把电影部分聊完，那么下半部分的节目呢我们就可能会聊一聊漫画，
嗯，
主要是漫画当中的每一个人物，因为除了湘北五虎之外实际上神奈川还有很多给我们留下了其他更强烈印象的人物在当中，包括你喜欢藤真我喜欢的仙道都在当中， 可能也会顺带着借着聊漫画聊灌篮高手之余再聊一聊可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少年 Jump 上那些活跃的对我们也留下了很多记忆的，因为可能除了借这个机会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聊到了，我们两个老年人来怀旧一下，
中年人好吗？
OK，
用声音好吗？
OK OK， 那我们要不就上半部分先到这里。
嗯 OK，
嗯，大家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们果然飞快又回来了。
对，虽然这个回来了，但实际上距离我们上一次说一会儿见已经又过了好几天，
已经过了三天了。因为上次我们录的时候好像是上映的第五天，
嗯，
今天其实上映的第八天。为什么我们又要来录呢？因为我去三刷了。
对，呼噜三刷，我二刷，而且我们这一次看了一下国语的版本。
对，然后我还想说，我现在录的时候，我可是穿着翔阳四号福基妈 Kenji 的球衣，非常开心。
嗯，
然后
我的铃兰七号的球衣还在路上。
嗯，然后呢，这次实际上是我第三刷，但是是我第一次听国语配音。朽木是二刷。
嗯，
你先说说你的观感吧。这次，
说实话，比第一次感觉更好了，因为第一个是就是说做这期节目之后又做了大量的功课，包括把漫画动画，
嗯，
尤其是漫画当中逐帧我全部又过了一遍，对于当中的细节我就发现上市我确实遗漏了不少。一方面是就是说有一些我以为漫画当中体现了动画当中没有体现的，实际上还是有几个非常快的镜头体现了出来。就比如说我提到像这个唐本教练在最后取消了他的暂停，就是防止湘北换人这一个，我发现确实是有。包括我们提到就是说鱼柱和林就是仙道有一帧镜头，确实我也都看到了。
对，然后鱼柱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樱木
他们在
要晕过去了，就是那个背伤的时候要晕过去的时候，然后观众席上有一个高大的人站起来，
嗯，看不清楚衣服，就是一个穿便服的人站起来，因为那个对应在漫画当中就是他在那削完萝卜皮了之后被这个警卫带回到观众席上之后，他之后突然站起来，那个头发明显就是鱼柱。
还有一个就是樱木背伤的时候他在回忆杀的时候有一帧仙道的镜头，
嗯，
就可能一秒钟都没有，半秒钟都没有，
对，从屏幕的左下角滑了出去。
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你提醒我的，如果你不推我，我其实都没有注意到，我都三刷了。
对，然后第二次另外一个看的感觉呢，就是因为有心理预期知道会插入很多工程的文戏，所以说呢就不会觉得好像，就相当于是第一次我看的视角觉得是湘北和山王的巅峰战频繁被打断，现在呢我反而是就非常踏实的看着他在诉说工程的故事，然后完了之后不断的会有现场再出来给我那种带来的喜悦感，就相当于我到了一个视角去看，这次觉得舒服很多。而且很奇怪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感觉，我听国语版的这个工程戏，
嗯，
我反而觉得舒服了一点
啊。为什么？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一方面就在感觉到就国语这个配音确实还是蛮贴切的，当中就是说很多语言的运用确实觉得就是说现在国语的配音为什么这一次还是比较被大家认可的，不光光是就是两位台配的老演员重新去把樱木和流川配出来了，
老演员
其他的就是说这个配音我们觉得也不出戏，所以说这次我整体就看工程的文戏部分听国语的配音还舒服很多。
哦，那我跟你正好还是相反，我看完因为我听了两遍日配然后再拼国配，我感觉整体的环境和气氛上面还是日配更恰当。
在球场上我觉得是日配
更好。 我觉得是一方面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重新看 TV 版，我看的全部都是日语配音，第二方面就是比如说他们在呐喊的时候嘛，日语是一个一个修后，不是一个一个
修后库对吧，
对，修后库我会会，然后如果你换成中文
有点尴尬，
稍微有点奇怪，就是我觉得还是日文更好，但是我觉得樱木花道是台配更好。然后关智宏的话就是
流川枫，
对，我觉得流川枫还是很不错的。
对，另外这次我听就国语配音又有一个新的收获，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聊就是说深津的时候实际上提到过，在赛前描写的时候说到深津这个看上去非常沉稳的这个 number one 的后卫，实际上还有口头禅，他喜欢说什么什么勒什么什么优，然后呢听日文的时候不知道的，没有感觉到，这次发现国配的时候还要给他加上，可能他用的是塞，比如说刚开始工程突破他说哇塞好快塞，然后工程要投篮的说让你投塞，包括后来他们落后的说让他们这样攻下去就麻烦了塞，所以他把这个塞作为他这个口头 缠，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这个确实是我们看日文的话，因为不懂日文，就你 get 不到的那个点。然后山王的话就是很神奇，就山王因为是一直是冠军，然后他们所有的球员全部都是和尚头，就说明他们真的是对球员可能严格要求，一定要剃平头。
可能军事化训练，从就是说你想想，这个是就他哥哥当年还在看的漫画，因为那个漫画
杂志
对，就那个杂对那个杂志实际上在原漫画当中是赤木在看的。
对的，
这个话换成了他哥哥在看，而且这个相当于时间就更早了，因为他哥哥那个时候至少是八年之前在看的，所以说相当于是山王已经以他这种军事化的这种和尚头的这种强力铁军统治了这个高中篮球好多年了。
哦，然后我想到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说他们说如果就是山王是在哈利波特当中，就是那个 Dumbstraw 那个角色，
是的，感觉很像，
很贴切嘛。然后湘北的话肯定就是 Gryffindor， 然后他还分了一下每个学院。
好吧，这也能联动上，大家也。
然后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仙道不是在漫画里面推荐流川枫说那个北泽吗？不是他们。名字说错了吗？仙道和泽北荣治为什么会遇到？因为这个还蛮奇怪，因为仙道他们没有打入过全国大赛，然后他说的是他初中的时候和泽北荣治，
那就对得上了。
那初中是就是很为什么？
那有可能，因为初中可能也有联赛嘛，就像当时三井寿也是初中的时候的全国联赛的 MVP， 因为仙道是现在是高二，他高一那一年的话，实际上前面一年说实话
第。
对，不光光是翔阳的问题，对，就翔阳他们肯定是没进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道理上他肯定不会是在高一的时候的全国联赛，对，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其实聊过三井是不是每投必中，然后我这次发现确实有一球他是没有中，但是因为这一球他没中之后马上樱木抢了篮板他又投又中，所以我对这个完全没有印象。
对，因为那一球是为了凸显就是说我可以放心的去投，赤木会帮我挡拆，樱木会帮我抢篮板，完了之后我还可以继续去投，所以说这是就是队友之间的信任，为了烘托这个才让他没投进的了，否则以小三的这个功力但凡出现的镜头一定是进了的。
是的，然后那个这次虽然是我第三次看嘛，都是但是到最后比如说沉默的二十四秒，今天因为我们看的场次人非常非常少，所以二十四秒的时候一点点声音都没有，就看到最后就是其实还是有蛮感动的，虽然是第三次了，就是不像前两次哭了什么，但是这次还是感觉还蛮感动。
而且这次确实我看了一下是和原漫画稍微有些不一样，在于因为我刚才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在原漫画当中的接近三十页没有任何对白，是从最后的九点四秒，也就是说是泽北已经打进了那一球之后的九点四秒，这次实际上是直到就是说泽北这次进攻之前，就相当于是湘北还领先一分，泽北扳回来的那个时候，整整24秒时间就开始进入到这种，而且确实我这次也感受到了，就最后会变成黑白漫画的风格，一点点还原到当初漫画的那个镜头上。
对的，是的，
嗯。
然后还想之前我们想说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泽北的回忆杀，就是他去许愿，这个很好笑。
对的，上次忘了说这个事儿。对，这个实际上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整部片子，说实话，对于山王有多强。他没有过太多的描述，因为在原著当中一方面是就是说在全国大赛之前就不断的去渲染山王，其次实际上在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聊的时候说到，就山王在赛前去看他们比赛录像的时候，实际上湘北也在看山王的录像，
对对对，
看完了之后除了樱木这个门外汉觉得还行，剩下的四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对，
这个当中实际上只是展现了宫城他自己看完了比赛了之后出去慢跑那一段，实际上另外四个人都觉得明天他的对位的人是远远强于自己的，自己有点手足无措的状态，所以说这块确实就是说从泽北这个地方进一步体现出了，从泽北的角度 OK 他现在是但求一败，这就是他的心态。
对，是的，
所以我就是还挺希望说，包括因为这个最后的结尾是落在泽北去了美国和宫城对位上，说实话和宫城对位上这个事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原来应该记得是流川枫，而且你会发现宫城对位上的这个时间节点说实话我不太好把握，一方面按照原著小说赤木毕业了之后宫城是要接位当队长
的，
他现在难道他还在高中期间就跑了吗？
我其实没搞懂
这是很纳闷的一件
事。
第二， 你觉得从功臣的这个家世感觉也不像流川枫家里那么有钱可以轻轻松松的去美国、
嗯、
我相信他也肯定是拿不到奖学金的，对吧？所以说他去美国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有一点离谱。
对，其实第一次看完结果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幻想，
或者说是长得像功臣一样的人。
对，应该不是，所以说他应该是真的去美国了，就是这个不知道他是怎么，
包括就是说他，对，包括就他去的时间比泽北早还是泽北晚，因为泽北感觉是第一次上场采访他，但是对面的功臣感觉已经是他们那边开始领队的人了，感觉就功臣可能来到美国的那个球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在就是说上场之前采访完泽北了之后，有一个镜头给到了就是说在更衣间，不是在厕所里，
嗯，
功臣在那边有一点像是就是说压力很大在那边呕吐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明显衣服是一个黄色的七号，是功臣
的
衣服，所以说也有可能他也是第一次上场，相当于
是
第一次在那边碰见，所以说这一块就是说，但不管怎么说，因为这部片子是落在功臣身上，我觉得做一个替换也可以。包括当时就是说这一块我还看到了一个镜头，就是在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候，相当于是他们要反攻，樱木也上场，然后功臣把大家叫到一起，
对，
大家相当于说了一段话，
对对对，
最后就说相当于是古镜的那一段，赤木是点了一下头给功臣，意思就是你来，因为你是下一任的队长。
对，
这块特意给了一个镜头。
这个是第一次我们看的时候就发现，
是是是，上次没有说到这个点。
是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一部，因为是以功臣的为主视角，所以在功臣这块戏加了蛮多的。
嗯，
那回过头来说到泽北这个事儿，他这个弹球一败的许愿，所以说我还挺希望说，就是说以后能看到一个以泽北视角去回顾山王的这么一件事，哪怕是同人也好，或者说是 anime 的这种方式也好，
同人
我还挺想看的，
其实还挺多，因为我觉得井上雄彦是真的应该不会再打算继续写下去，不会了，所以我这两天就是狂看，你知道吗？就各种粉丝画的同人漫画，因为有很多其实画风都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接近井上雄彦。就最近看了一些粉丝画的，就还蛮有趣的，就是写流川枫也去美国了，樱木花道也去美国了，因为漫画当中樱木说我也要去美国，然后呢他们四个人就在美国一起日常生活，比如说去超市买东西啊，在什么饭店里吃饭，但是他们三个还有功臣都不叫那个北泽北，我老是叫他北泽，就是他们
你也被仙道传染了，
他们都不叫那个泽北，泽北一个人被他们孤立，然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去就吃饭啊什么的，就还蛮好玩的。然后反正同人漫真的还挺多的，我昨天就是看完
了，你打开
了
一个你的心窗
口，看完了秋之国体之后呢，其实佐佐木雅良我发现他画了还不止秋之国体，他还画了一些其他的，就是反正我打算慢慢的搜一搜再看一看。我觉得最近嘛就特别又特别，就是说因为我原来是喜欢灌篮高手，但好像没有感觉有那么喜欢，包括当这部大电影上映之前我也没有说像老粉丝那样那么激动，但是没想到一看了之后就重新入坑，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真的还是很有魅力的。
对，而且确实就是说二刷之后，或者说当你对于漫画的那一段足够熟悉了之后再去看，确实有不一样的体会，至少我这次二刷和一刷的感受提升了很多。
嗯，对的。然后其他好像就没有，
我们就补充再说这么一小段吧。确实看完了之后我们两个人现在都比较亢奋，
对，比较亢奋，是的是的，马上就想去打球
那么我们上面这一趴就真的到此结束了，那我们之后下趴还是会聊一些漫画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